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个今天讲的是菩萨戒啊，菩萨戒或者是五戒、八戒、出家人的250戒以及在家出家的菩萨戒。我说一切戒啊，对于三归为体，就是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啊。如果持戒而不受三归者啊，就等于是外道，因为三归是我们的自信。每个人都有自信，那个自信是什么？就是佛、法、身三宝。自信佛，就是每个人都有个自想啊，自然天性的佛。这个佛尽虚空变法界，尽未来际，不生不灭，不来不出，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切诸经啊，都要把它显现出来。一切诸经啊，佛陀讲了几十年啊，都是为了开显我们自信三宝。所以佛陀因为为了看见我们自性三宝，他就形成了一个主持三宝。所以佛陀来到世间，他来到世间其实就看见我们的自性，他来了就是我们自性来了，那么他出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所以看到佛就等于看到你自己的自性。每个人都有佛宝，这个佛宝清净啊，它是非常清净啊，就像啊，我们观佛于观虚空，所以我们大家修行的时候啊，有一点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就内心空洞于虚空，就是不管是念佛也好，做事情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的内心就像虚空一样啊，内空外实，就是外面的世界啊是空是实的，但是你的心呢，站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感觉到是空空淡淡的感觉。那种空洞的感觉，就是你像念佛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在中间。因为我们的烦恼怎么出来呢？就是无明。我这个无明呢，就是增加一个实我，叫自我。我们有自我为中心，这是所有人都有一个自我为中心。所以呢，这个自我为中心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因为我们念佛，一个我在念佛，吃饭有一个我在吃饭，家有个我啊，然后再一个家，在任何地方只有一个我在追星。其实从名言上来讲，从实上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的烦恼都是有一个我，实实在在的一个我在中间。因为就一个我在中间，所以呢，你念佛的时候你觉得很累，因为这个我有烦恼就会增长贪嗔痴啊，你这个念头连在贪嗔痴上面，连在啊得失上面，所以你这个贪嗔痴啊，会带着那个念头很重，就感觉到一个我在尊敬在念佛。所以你走路的时候，我在走路；所以你在进行念佛的时候，一个我在念佛。所以你走啊拖啊走啊拖啊，你就感觉到一个我。其实我感觉到，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么大雄宝殿呢？就是说啊，人要适当的找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或者一个清净的地方，比例来讲。啊，一个青山如水的地方呢，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感觉到你内心呢，一轮这个很空淡的感觉，就像那光一样，在虚空里面，就感觉到很实在，就内心中呢，就显得你自己很快乐，啊，因为你内心里面空掉了嘛，你不是向外求，你内心空淡淡的感觉，你看什么东西放在里面呢，你就感觉到啊，都可以包容下去。因为你心宽散了，知道吗？所以呢，人在一个虚空里面，或者在一个沙漠里面，你就感觉到你自己呀。那一般人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感觉到呢，他有点害怕，或者说孤独，或者说有点感觉到有点被人家抛弃的感觉。事实上，在里面把所有的物、人、我、是非都放在你自己的心里面，然后这个那包容它，因为它本来就在你心里面， 所以呢，我们讲戒律的话，不管是讲佛法僧三宝也好，还是讲戒律也好，他一个要认到你自己的自家主人，然后呢要克服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我们习气除非有两样，一个就是五蕴，就是烦恼；第二个就是外面的世界啊，就是说这个啊，这个烦恼，就是对外在的烦恼和对自己自信五蕴上的烦恼。他说五蕴的烦恼，一般来说此戒啊，此像啊比丘戒呀、无戒呀，都是降服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恶业，因为我们心不清净，常常犯戒，所以我们内心不清净啊，一个实在的我，这个我在中间。那说如果你持戒比较清净的话，你心比较清净的话，那说你里面呢啊就会有抱怨心就非常大。但是呢持菩萨戒是什么意思？菩萨戒它是凡你不做善，无戒跟比丘戒是凡你做恶，做恶就是对内来讲，怕我们做坏，我们心就会做坏事，从里面来讲的。那从外对外来讲的话，我们要照顾周围的人。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我们谁时谁地要守护我们菩萨戒体。菩萨戒体就是说不管外面是善的是恶的任何一件东西，那我说我从表面上就是说从这个人事常情上面，我可能会对他一些不满，但是呢从我们内心里面呢，我们不会让这个不满的心伤害我们的戒体。所以呢我采取一个什么方法呢，或者不管他了，或者内心就是说绝对不会去生气的，我不会让周围的环境任何一个体伤害我的戒体，因为我的菩萨戒体是不能随意伤害的。就是说我要发起一个善心或者抱怨心，或者说不管是在我不满的东西，从我骨子里面，从我这个戒体上，我是不会破坏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护我的菩萨戒体，在任何地方都要用善心来护它的。我护的不是人，我护的是我戒体，因为我不管你人多坏，但是我的戒体我绝对不会轻易的把它破坏的。我就是可以不理你不睬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恨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恨，因为在你恨周围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是一草一木也不能恨他，在你恨他的时候就具有破坏了你的戒体。只要有强烈的正念和这个训练自己的心啊，训练也就是说从这个，因为有个独立的自我存在，一个人一般的自我存在要把它化解掉，那外在的所有的东西要有强烈的正念，要有强烈的正念。第三个呢，要了解一些诸法的空性，就是说你要知道你里面那个是空的，外面它也是空的。他说那个跟自信是吻合的，因为外面坏可能是我心坏，外面好可能是我心好，那外面都好和坏都是一轮心的影子而已。我这轮影子的话，因为你心实了，就感觉外面也实了，所以两个真是吵架的。如果你心空了，就外面就有幻了。所以呢你里面一般修行比较好的时候，内心是空荡荡的感觉，走到哪个地方心里面没有一个实在的，它像竹子一样。为什么叫观音菩萨叫紫竹林呢？它竹子啊，竹子它内空外实啊，所以呢第一心也空了，外面有幻了，有幻了就变成这个就变成空性，我这个是非常坚固的，它不会伤害到因为实更实。如果外面要是这个因为你里面是设定嘛，外面东西呢跟你中间就产生一种障碍，因为它融不到里面去，因为就像里面瓶子水装满了，外面水就装不进去了，就产生一些烦恼。如果你瓶子水空荡荡的，不管是什么你包容里面还是那么淡薄。你就是说有没有人说因为蚂蚁咬了一，或者说蚂蚁正在生窝了一泡屎而生烦恼呢？是不是就是说因为外面的那个世界很多恶的东西，如果你心空了，外面的恶是可以包容的，知道吗？如果你内心里面是实的，外面恶你是包容不了的，因为我自我的这个之间太重了以后啊，外面所有的恶法你是包容不了的。包容不了你就自伤，还有伤他人。自伤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内心的戒给破了，这个色心为戒啊，你犯了这个把这个色心的体给破坏了，你就受不了自己的心。他说你受不了自己的心的时候，同时也有伤害他人，就是说外面的菩萨戒以后照样可以犯。所以呢菩萨戒跟无戒比丘戒它两个它有互补的作用， 所以呢啊，里面界持好，外面界持也就不染。所以呢，内里面有行清净心是空的，外面持戒也就很简单了。如果里面要是死的，外面持戒菩萨戒也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死的到处都是碰壁啊，你到处碰壁，再好的菩萨的话，你要是到处碰壁的话，就证明你内心不空嘛。你内心不空的话，外面你的菩萨戒怎么受呢？你菩萨戒到处碰壁，人家骂你说你讲你，你都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自我的这种贪欲太重了，所以外面东西也会照样会受到破坏，知道吗？所以呢，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寺庙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大家能不能感觉到一种空性的这种思想，就是空性的，在念佛的这么一个大的空间，在这里面，你把自己罩住，你把自己罩住，有点叫没罩场啊。什么叫没罩场呢？先罩住自己，然后罩住寺庙，然后罩住虚空，就是说先把自己罩在那个地方，感觉到自己呀、很空荡，每一步走的是这个四方八稳的这个走路，然后合掌或者这样讲，然后你感觉到自己这每走一步很稳的感觉，你不要老是看着自己的这个没罩住自己整个的身体，要从头到尾一下罩，就像太阳光一样，就像这个灯光一样，把这个寺庙了，只要灯一亮了以后，整个寺庙的都有光。那么说这样的一起同时照，你不能说光眼睛了，光耳朵了，光某一个地方，这样你光一个地方就会产生一种劳累。如果你整个的这个身体呀、就在一个大殿里，然后你的觉性，你把你的觉性，因为我们的觉性呢，也可以安在这个佛那个地方，也可以按在你的妄想上面，因为五蕴的执着，你就按在五蕴上面了，知道吗？你肉体的执着，然后按在执着某一个法，那你的觉性就按在那个法上面去了。这样你按在法上面，你也很累。你就说你按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说你是六个字上面，有点你也会劳累。如果你按在这个五蕴上面了，你也会劳累。但是呢，就无云就说你自己就是个肉体啊，然后你执着的缠斗心肺的这个身体啊，实际上久了以后也会累。哎，你现在把你的心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就像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一样，整个的生命是我生命，整个世界是我境界，这个空间是我的境界。然后你的觉性就安在那个上面去了，安在那个上面，然后你的觉性安在你物理、你明了的那个体上面去。提上面去呢，你不是随着这个肉体走了，所以这个肉体在你觉心里面起准一缘，所以呢把它觉罩住，觉罩住，你这个时候感觉到你猛然就感觉到你的心呢、好像很大了，你现在就可以感觉到你发现所有人都在这坐在我心里面，只要你是断身正坐，然后这个含胸挺腹的状态，然后自己这样坐着，然后不等你就感觉到你把心安到这个整个大殿上面去，因为这个大殿跟你觉性是同时的，因为缘起嘛，你的觉性在缘起之中嘛，觉性佛教来讲，觉性不自生不他生，一缘而生，知道吗？这个觉性就是你的佛性，就在你佛性，在清净性，在法身里面的。但是呢，你要看到它吗？法身是看不见的，但是唯独的只能看到那个觉性，觉性要通过妄想的明了，知道吧？我有个觉性出来了。这个觉性呢，它要应缘而生，没有缘它是不出来的，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自己生出来，它不会生出来一个觉性。如果没有诸法的话，自己生不出来的。但是呢，不他生不是那个东西生出来一个得力的我存在，然后我离开了它可以自己生成，不是不他生不共生，不是它两个，就是说有个我有个世界，然后产生中间的意识，也不是共生，那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那是什么呢？随缘而生，随缘而灭，就是说缘没有了它就灭掉了，缘出来了重要，就是说在虚空里面，那你的觉性就于虚空，在房子里面你性就于房子，知道吗？你等到这个道理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啊，原来我在房子里面，房子就是我，我在虚空里面，虚空就是我，知道吗？我在我肉体上面，肉体就是我。如果你在五蕴上面色受相行上面分别的时候，那你的觉性就安在那个色受相行识上面去了。所以你在五蕴上面，你安在烦恼迷惑上面去，那你就活得很辛苦很累，知道吗？你就非常的累。如果你要是安住在缘起，了解了你的觉性应该是一起诸法缘生，在整个的虚空就是我，你一下子猛然了，不需要说把觉性放在那放在那，这样你看到的就是我的觉性。这个时候你觉得就空荡荡的，一些物质都在你眼前，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他所有的物质都在绝对状态，你看到花你的觉性就是花，你看到哪组觉性就是哪组，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东西，那你觉性就一下子有这么多体出来，所以你的觉性在一起处，知道吗？所以呢，你了解了这个体以后，我现在看到这么人，我的觉性在那，那我猛然感觉到所有人都是我的时候啊，我的觉性在一切这么多的人头啊，那这么多人都是我的觉性。这个时候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因为念阿弥陀佛也是觉性在听，知道吗？也是觉性，不是肉体在念阿弥陀佛，肉体不会念阿弥陀佛，知道吗？这是一个声音，声音从哪里出来呢？是那个喇嘛挤出来这个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呢，它声音呢从那个空气里面，然后就是虚空里面通过耳朵，那说它怎么会是身体在念佛呢？身体就是说喉咙瞪一下而已，这个声音出来的过程中都跟身体都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声音不是从耳朵里出来，知道吗？它你的觉性也可以听到自己念佛的声音，所以那个觉性不在肉体里面，知道吗？但是可以听到你念佛的声音，知道吗？你不要用耳朵听，因为你的觉性在听，耳朵不起作用的，知道吧？所以呢，你要念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啊，所有念阿弥陀佛，或者你念阿弥陀佛跟一切人都相应，就是人家听就是你听，你听就是人家听，就是说他这个觉性。如果你这样的念佛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内心就很清净，外在就很啊，就很这个空荡荡的，所有的物质都匀在里面。你不断的训练自己，不断的训练自己，我们要训练它，就强烈的正念嘛，要有强烈的正念，然后了解自信是空的，然后正念排除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东西，你要训练自己，把自己自我中心的东西把它排除掉，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排除掉，比如我，然后呢看这个世界，然后分别它，这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分别，一定要把自我排掉，完全顺从觉性来找，了解了佛法，知道了觉性在哪个地方，然后随着觉性来思维，不能随着我怎么想就怎么想，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体。第二个呢，他说你如果要是啊，这个分别外面的东西，自我为中心，那必然就分别这个善那个恶好坏，它变成伤害你的时候，或者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烦恼生起来以后，你就自然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会出现。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要训练自己，一定要训练自己。所以呢，我感觉到我就感觉到啊，就是说我现在想一想呢，我现在想一想，原来我一直在修行之中，我一直在修行之中，也就是说我发现我每天呢好像在禅定中生活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我走在路上，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东西嘛，我不是顺着我为中心的这种想法，我不去对着这个东西，所有人的有时候我就说寺庙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想管，什么人出了事情，我除了讲法之外，不管你是对我烦恼也好，对我欢喜也好，我都不想管。我并不是不想管，因为我要纠察我自己的这个念头，我要纠察我的念头，我好像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些事情的感觉。也就是说，所以我现在感觉到我并不是不管大家，我感觉到我还在修行，我一直在禅定之中，一直在观察自己每个动作每个行为，一直在觉察，一直在训练自己，一直训练自己，已经把自己训练成非常习惯地活在一种法里面生活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照顾用大悲心啊观心变啊，好像没有这个时间，不想，已经习惯了法的生活，就是法上的生活，就说你有一点烦恼了，我说能过就过啊，不能过就算了嘛，我就这种感觉了，就是说不想去照顾他们这些事情，能够去照顾就照顾，不能照顾我不去照顾他们，我觉得照顾他们呢，反而把我这个觉照的心给丢掉了，丢掉了呢，我明显地感觉到，哎，我说这些东西的话，就不讲我有关照的话，明显给我带来烦恼的时候，哎，这些东西障碍了我这个觉照嘛，障碍我的觉照，我障碍我觉照的时候，比例来讲，这个有一些。这个特别啊，就是说让你执着的东西会让你猛然的会升起一些这个执着，然后这个执着就是明显感觉到你有一点这个烦恼，这个烦恼我马上觉到的非常的快速，就感觉到这个东西我要远离，就这种感觉，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修行的话，要产生一个人烦恼来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觉照自己，觉到习惯以后变成自然。他这种自然，你就说修行呢，讲戒律的话，事实上戒律呢，其实就是训练我们的心，训练戒到你自己变成自然的时候，戒也就不存在了， 戒他是怕我们的心内心里面犯过失，外在怕伤害对方。如果你内心里面自己内心里面变成是非常空荡，就是说没有一个自我主张的东西存在的时候，就是自我的这个心不在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戒律了，我就不需要戒律。因为为什么呢？我根本没有自我，我完全顺从于法了。第二个呢，我已经知道了作为所有的相的显现，我绝对不会伤害我的菩萨戒，已经形成习惯了。现在即使某些人在我面前调皮，可能我在口上骂他说他讲他，但是呢我已经形成了习惯。但是呢你比你来某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在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绝对不会烦恼，但是我不会跟他讲话，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也不会恨你，就这么个题。我不会恨你，为什么呢？我恨你我就会伤害自己的，我已经知道了菩萨戒在哪里啊。菩萨戒就是对周围的所有的这个相，你不能够恨他，你要恨他就伤害你的菩萨戒体。相上我可以做得到，我可以不做，为什么？我只要体不失就可以了。这相是对，从相上来讲是为了利益众生，从体上我不伤害就可以了。我不伤害，因为菩萨戒体在我身上也不在你身上，是不是？我的自信是圆满就可以了，是不是？你成不成佛那是你的事情，我成不成佛是利他。我菩萨戒在利他的角度上面，所有人在我心中我都不会恨他，我都不会恨他，因为我不恨他，在我心中他都是我的这个菩萨戒体。但是要不要帮助他，要不要帮助他，那么说要帮助他，要他接受我的帮助。我看到他接受我的帮助，他接受我的帮助，那么说我愿意帮助他也可以，我不愿意帮助他完全可以。那佛陀已经成佛了，你不能说他菩萨戒体不圆满了，他要菩萨戒体圆满了，你说他为什么不来帮我呢？你想一想，所以菩萨戒，如果菩萨佛非要帮助别人才能成佛，那我现在没成佛，佛为什么跑去成佛了去呢？大家知道吗？那佛和什么？我现在没成佛，我这么多烦恼，佛陀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呢？说我他帮助了我，他如果不舍我的话，他不应该成佛啊！大家知道吗？你说我舍不舍你？是不是我把你舍掉，我就成不了佛呢？这样可是我心没有舍啊！是你在我心中还是菩萨戒体啊，不管你恨我不恨我，但是我绝对不会恨你，因为你是我的戒体。只要你是我的菩萨戒体，在我心中，在我心中永远是摄护的，所以我成佛没有任何障碍。就是我不帮助任何人，在你心，在我心中，你都是我的菩萨戒体，因为我心已经融到里面去了。所以呢，大家也知道，我不帮助你，我完全可以成佛，但是呢，我的心，我的戒体在帮助你，因为你本来就是菩萨戒体。在我心中，在我心里菩萨戒就是莲花，知道吗？所以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不是说非要把众生斗尽才能够啊？斗着每个众生都没有烦恼了啊，就才能够完成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这样想的话，那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众生了。如果要是把此世界的众生，所有佛的这个众生，所有佛陀的周围的众生都要斗尽他能成佛，那佛陀也一个都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因为我们只要我们也成佛，只要我们也不成佛，就尊阶肯定有一个追求在哪个地方。佛陀为什么要成佛？就因为啊，佛陀在我在他心中他绝对没有成恨心。我不管怎么跳离，我不管怎么恨他，对他来说他永远不会恨我，他永远不会恨我。就因为他不恨我，不嫉妒我，不贪嗔痴我啊，不害我，但是呢他不一定要救我，他救我只不过就走了，知道吗？他可以不救我成佛，但是呢我在他心中，我在他的心中的菩萨戒体呢是圆满的，知道吗？所以意思就是，所以呢我们受菩萨戒，就是说你一定要训练这个心，不管你走在外面，走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要知道，不管人家恨你说你讲你，但是那里面你可以不理他，不管他，不睬他，也不跟他讲话都可以。但是呢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你心里面的戒体不要恨他，不要嫉妒他，不要对他不满意。就像你们这样的，对丈夫、对儿子，还对爸爸妈妈，不管你的公婆对你怎么样的不好，但是你心里不要恨他，不要恨他。他可以对你不好，你也可以不理他，那个，但是在你心中，在你心中呢，他在你心中是个菩萨戒体。因为菩萨戒体是在外面，菩萨戒体在相上，心在相上，知道吧？菩萨戒以大悲为体，就是说它在相上。很多人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 要一定要救帮助他才是。你就说一个孩子在外面这个被学医或者说很可怜，我们一定要救他，如果不救他你就不是菩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知道吧？如果要有救他才能成佛的话，那佛就成不了佛了，所以佛不会去救他。但佛陀心中的他是圆满的，心中绝对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排斥和不满的心态。那我们是不是做到圆满了？如果你做到圆满了，那你就是佛，那你肯定还没有圆满，是不是？你的公婆、你的丈夫、你的儿女在你心中圆满了，还有你的朋友、你的敌人在你心中，你还有不满的心态，还有不满的心态，恨他、不喜欢他啊，这个做出一些违逆的事情，那么这个是就证明说你的菩萨戒啊，菩萨戒。那么为什么要求菩萨戒呢？菩萨戒是愿力，因为菩萨戒不是受的，菩萨戒是信，知道吗？菩萨戒不是受给你才有菩萨戒，要信到位就是菩萨，圣到位。那么菩萨戒相、戒体、戒相，戒相就是愿力，你发了愿以后成就戒体。菩萨戒的这个本性呢是没跟具足的，比如比例的大家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因为众生跟我心是一体的嘛。比如说我那个我要觉悟了就是佛，大家是说我心中什么呢？是莲花。那么说不管我发不发菩萨愿，我行不行菩萨道，乃至于我受不受菩萨戒，但是从本因上来讲，你就是我的因，那我就是你因上的果，它因果是同时的，知道吗？因为你心中的你是果，但是我是你心中的因，知道吗？如果你觉得我在你心中是圆满了，那心中的莲花就生出来了。因为觉得每个众生在你心中是圆满的，那你心中的莲花也就出来了。人家圆不圆不圆满你不要管，知道？我常福圆不圆满不要，但是我在你心中是圆满就可以了。为什么呢？从这个空性来讲，那个我五蕴是空的，万象是空的，万象是不可得的，就是。从我相上来讲的话，它是自性，它也是空性的。就不管我有什么烦恼，那也是万象中的事情。所以呢，万象是不可得的，哪有众生可得呢？所以呢，一切众生在我们心中，由于莲花，都是莲花，是不是？那么说，你看到的都是莲花，你静坐在那地方，一切众生是我心中的莲花。你这样的训练自己吗？就一草一木、山河大地、色身香味触法，都是我心中的莲花。你没有必要的去在外面去拉着众生来斗，不需要的。所以在经典上讲，随缘随缘度众生，就是说有人需要你去讲的时候，或者帮助别人去说，一般的情况下你自己内心是空的，不会主动的，不会主动的，知道吗？能够帮助就是，不能你想帮助就帮助，不想帮助，因为人或者是他刹那刹那刹那的没有一个东西停留下来，没有的。就今天来讲，我说我明天到九江去，但是我明天我不一定到九江去，我今天我说我明天到九江去，因为到九江去我可能碰到南昌就是九江，很简单的。我心一直保持着一种善的状态，也没有妄语可言，不存在妄语。为什么呢？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明天一切都是无常的。再就说他也不会讲，昨天我现在在大殿里面，那我的决心就在大殿里面，那我在虚空里面，我的决心在虚空里面，那这我在虚空的时候虚空是我，我在大殿的时候大殿是我，哪个是我呢？大殿里这个我说我明天到九江去，明天我在虚空里我就没有到九江去，到底是昨天的我是到九江，还是今天的我到九江去呢？所以呢，到九江到，但是你心要保持一种非常不住的状态，因为你一直善的状态，一直在善的状态，此人一句就没有恶业可造，也没有，也不存在妄语了，没有妄语了。为什么呢？他的心一直保持在善的一种状态，一直在无助状态，因为本来就是无助的嘛，本来就没有一个实体住，哪有什么妄语存在呢？哪有个昨天、今天、明天存在呢？就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呢，他一直是善的。所以一个人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善法，一个形态善的时候呢，善的时候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善的，他都是善的，就是啊，在杀猪场也好，在妓院里也好，在这个地方他心都是善的，他不可能去就是说我恨你啊，我嫉妒你啊，我执着你啊，这个地方不存在了，因为这是恶业。在菩萨受了菩萨戒以后，这种执着马上就要放弃。为什么呢？这个要是造恶业的这个体跟菩萨戒不相应，你伤害你的戒体了，伤害你的菩萨戒体了，因为你在伤害别人了，是不是？这三个别人呢，都有一个菩萨他强烈的关照，但是一个人在这个菩萨戒体非常圆满的时候，这知识界有没有？ 戒，如果把菩萨戒圆满的时候，受菩萨戒的时候，一直观照，一直这样观照，训练你的心，训练成习惯了，此人已经没有戒力了，因为这个人心地上面已经是善了，心地上已经善了。这善的时候，这人啊，就是人家骂他说了，什么叫善良的人，知道吗？善良的人，人家骂他的时候，他在问你为什么这么烦恼，他真是这样的问人家。就是你在骂他的时候，打他说他的时候，他还在担心他，你为什么这么多的烦恼？他这样的，就是属于善良的人。很问呢，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像泰国人打仗一样。泰国跟外国人打仗怎么打仗呢？他把枪从天上打，后来那边人在打他的时候，枪打了，把他死了好多人。他那个枪呢，不对人打，他对天上打。后来人家打打就没有意思了。他说跟这样的打仗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人打死光了，他的枪子天子都不打你。像这样的善良人，他自然就会感染他。也就是说，慈悲心能度化一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心太慈悲了，你太善了，你没有一个恨心对待于他人。不管人家怎么伤害人，都是一个善心对待于他人，是这样的。这就是菩萨戒。记住菩萨戒，但人做的不一定对，你可能会你这样的对天上打，人家还是把你打死了，就是不理人家不停的在骂你，但是人还是这样做，这样的做。那么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就是一直的这样做就可以了。所以你不要这个时候就不讲道理了，你不需要讲什么道理，因为一个人善良的时候，到一定的时候，自己死都不怕了。社会上我不是讲吗，人就被三心几个，一个对生活要热情，第二个要有奉献精神，第三个呢，就是人要。这个要奉献，要约齐，要尊诚。就是说，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你要对菩萨戒尊诚；你要受了五戒，你要对五戒尊诚；你受了三规，要对三规尊诚。要依止于佛法，是不是？依三宝，我是皈依三宝的，我要依三宝做事。我以三宝这么说，我就跟他这么做。那说依三宝，那说我要尊诚于佛法，我要奉献于佛法。就是说我把心要安居在佛法上面，我要守住自己的贪嗔痴，守住自我小戒，我要守住自己的那个边界不正见啊，守住自己的那种啊这个破坏性的那个破坏众生的这个善法的这种自戒。那说从这里面啊，这个不断的啊这个住，那第二个奉献啊，有热情奉献尊诚，这三个心你得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人还会怕死吗？他就不怕死了，他死的时候还是在关心别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训练善心，训练习惯了以后啊，他心非常善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他就不怕死了，死了就算，他没有感觉到自己死的威胁，他没有感觉到死的威胁，知道吗？他没有怕死的威胁，受菩萨戒的人不应该有死的这种威胁，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是啊，他以这个佛法，以佛法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佛法就是他的生命，只要有佛法在，他自己已经不在乎了。所以这样的人死就一点遗憾都没有了，他一点都不怕。他并不是说我要成佛，他没有讲到我要成佛啊，我死了往生西方极乐，他连成佛的观点都没有了，他没有这种观点了，他就是一个菩萨，知道吗？他就是一个菩萨，他知道了菩萨，哎，就是说他的觉性，他了解了法性是即未来即，本来就是圆满的。他这个菩萨本来就是我们的觉性，本来就这个样的。他说我们当下就是在这个觉性里面，当下就是莲花。他说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关于成不成佛、往生不往生西方极乐，他已经无关紧要了，知道吧？成佛的事情、往生的事情都已经无关紧要了。所以呢，他就安住在菩萨法上面，就是花开见佛嘛。本因是清净的啊，这个在生活中一直这样做，一直这样做，那都是莲花嘛，他一直安住在戒定嘛。只要安住了，你不要想着我要成佛的这件事情。在菩萨，你看华严经卷的就有毗卢遮那佛，剩下的所有的菩萨都是不成佛的，他们都是不成佛的，知道吗？他是个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尊佛，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就是你的本来清净心本来的面目，你现在做的这个，你这个清净心本来就是你佛，是不是？就是说，像那个三宝就是佛，你皈依三宝吗？自心就是佛吗？正念就是法吗？皈依身本来无助就是这个无助体就是身吗？那么说佛法身就是佛法三就是佛吗？那么说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皈依佛，不是觉性吗？那个觉性就是佛吗？还有什么？我觉性在一起，全都就是佛宝吗？是不是？那我身上的觉性不就是佛吗？皈依法强烈的正念嘛，就是内面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嘛，外面照顾一切善法，这就是本来的法嘛，就是这样的嘛。皈依身无惧嘛，是不是？你就这样的安住，这就是佛法身嘛，我就得到了嘛。 有了佛法僧不就是三宝吗？三宝不就是佛的体吗？那说除了这个三宝之外还有佛可得吗？你想一想，这个三宝之外还有佛可得吗？因为三宝就是佛嘛，当下不就是你住在这里面，你就上无佛可生，下无众生可得，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受了菩萨戒继承等正觉，一受菩萨戒继承等正觉啊，我是一成佛，于今当成佛，常着于是性戒品一具足，就是我是释迦牟尼说，我已经成佛，于今现在当成佛，当下就着佛，当下就着佛，受菩萨戒当下就着佛，受菩萨戒当下就着佛。那么说我们取什么东西呢？我们无尽来取什么呢？就取内心里面的五蕴，就是自我，把自我放下，向佛靠拢，向三宝靠拢。第二个，三宝就是我的本来面，我已经看到我皈依三宝就已经成正觉了，那个三宝是我，剩下的自我万心取了就可以了。那三宝就是我，我已经皈依三宝，我已经得到了，就是舍我得佛，舍我得佛，舍我得佛。那个得佛很重要，行佛得佛，一在外面行佛，然后见佛就得佛，这个三个过程。行佛无始以来以万心为宗，本来是佛你不知道，你以妄心为宗，在这样争名夺利，后来遇见烦恼的时候想追求解脱，你在寻找行佛，到那么见佛，诶，看到了经典，看到了书籍，你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些道理，后来皈依三宝，但是你这是见到佛。然后呢得佛啊，你讲佛法身就是我的自信三宝，我的自信展现出来的这个世界。那么说无始以来以自我为中心，把福宝给丢掉了。然后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莲花，我们应该以菩萨戒护持，法宝就已经得到了。然后无处我的觉性没有一个得力的我存在，哪个地方不是我的觉性呢？哪个地方不是我的觉性呢？房子、凳子、桌子，所有的都是我的觉性展现出来的世界，那个都是我的觉性安住一切去。那说外面的所有的世界，那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就无助了，无助就是生宝现前了。那佛法啊，那你就得佛了，舍我得佛，你看啊，就是建立在就菩萨戒的讲的那一句话，我是一成佛，于尽当成佛，常着于是性戒品一具足，你的戒已经具足了，知道？戒品一具足，戒品一具足，你就是佛啊。你佛陀是戒品具足的，是不是？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体，有了三规的自信，除去五蕴和妄心，就是你的妄心的无明妄心，以自信三宝，那个就是你内在已经得到了。然后受了菩萨戒，其实菩提心就得到了，觉性已经得到了啊，你就妄心觉性就得到。然后随着这个觉性向外展现出世界，然后在任何一个地方以菩萨戒护之，以菩萨戒护之。他说这个菩萨戒护我们的一个善心啊，我们的一个善心。菩萨戒就由于莲花啊，由于莲花，这花开就见佛了，知道吗？所以呢，这样的你这样的做啊，你就是佛了，当下就是佛，知道吗？所以菩萨戒啊，他说这个那个菩萨戒，你了解了这个就是成佛。一般呢要菩萨戒，受菩萨戒就是成佛的戒，很简单的。因为菩萨戒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一受了菩萨戒当下着佛，当下就着佛。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法愿呢？法愿的力量就是说菩萨戒，但是有五等来的习气，不法愿不足以，就是愿力是什么呢？就像披魂是铠，就是愿力。披魂是铠干什么呢？你看，就断除我们本来不是在的妄心和这个习气。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受菩萨戒的目的，因为你本来是佛，三宝跟菩萨戒，它本来就是花开见佛的体。那你现在什么东西把你障碍了？就是愿力，愿力受菩萨戒的愿力，它的愿力可以摧毁我们心中这个五蕴我，就是我，还是说我的法的执着？就是说，所以呢，我们出家受菩萨戒，你在家受菩萨戒，就取决我执与法执，我的执着无因，法的执着就是我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啊、我的这个自见，就是说两种烦恼嘛，一个叫贪嗔痴慢疑的啊思烦恼，和见惑去这外面去分别啊分别的这个烦恼。所以菩萨戒真是啊非常好的一个戒。所以呢，你了解了这个戒体啊。你首先要菩萨戒主要的讲的是最重要的就是 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非常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因为菩提心不发出来，你对成佛不感兴趣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其实菩提心就是皈依三宝的心，就是找到自己的自信三宝，找到自己的自信三宝，知道吧？那自信三宝就是菩提心，所以菩提心不生出来。那么说你要知道了菩提心，那么说这个啊，菩提心没有的话，就他也受不了菩萨戒，他没有菩提心就不皈依三宝，没有菩提心的话他就不愿意做佛，没有菩提心不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对这个法不感兴趣，知道？很多人认为自己发了菩提心，实际上他真正的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话，你看那个《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很多人不愿意发菩提心，就是发一个小乘的心或者是二乘的心。释迦牟尼佛于随顺着他的这个意思讲了二乘小乘，只有十六丸子发了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叫《妙法莲华经》。在《妙法莲华经》就没有选择，所有的那个称呢，就把它舍了，直接讲无上乘。其实无上乘其实就是菩萨戒的范围之内。如果你把菩萨戒了解了，它就是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知道？菩萨戒就是我要成佛。第二个呢，要广度众生，广度众生有自又众生是自信众生的。就是斗众生就是斗自己啊，要斗众生就是斗自己啊。那怎么斗众生呢？自信众生，你要斗自信众生，就是说，跟讲来讲，自信众生，你们都是我自信的众生，都是自信的众生。但是自信的众生，在某一种情况下啊，可能还是讲到原来那个地方去，就是说，自信的众生，就是你们这不管是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在我面前，我都应该以自信众生来斗之。就是说我不会恨你，我不会爱你，我不会害你，我不会嫉妒你，这个心，这种心就是自信度，只有自信度，我要把你们成自信尊，一定要先圆满这个自信尊身就多了。我自信尊身，然后这样自信，如果你这样的去不断的去修行，等到你有一定的这个定力，或者是你看到一地二地三地，在某一种情况下达到一定的时候，因为你现在就已经是佛的体了，在觉悟自信的众生的时候，体已经就是佛了。然后呢，法院要度众生，法院要度众生行菩萨道，然后向外展现。因为向外展现的，等你能力不够的时候，我认为啊，制止。因为你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别人来讲，我要帮助你，我要强行你的自信众生，我不会恨你，但是呢，我要跟你接触，我可能会有一点麻烦。你肯定有一点麻烦，比例来讲，我悄悄地关心一个人，那个人就会黏着你不放，他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在你帮助他的时候，可能你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或者说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会让你的心呢会升起一种这个执着。就是说在我们的习气很重的时候，你还尽量的不要，我说你不断地保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最起码的到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你再去度众生，或者说到八地菩萨再度众生。一般的情况下，你不能跑得太远。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阿拉汉，他说阿拉汉不敢离佛太远，为什么呢？就不敢离佛太远，就是说他跟离佛太远，因为佛就是我们的自信三宝啊。那么说你不能离自信太远，就是先安居在自信尊身。我看到你，我不会恨你，我不恨你的原因，我因为居在自信三宝上面，自信三宝我不恨你，但是你可能不好，在这个世界你可能不好，你会骂别人家，说人家讲，你可能非常这个不好，但是呢，从我相上来讲的话你可能会给我带来好多麻烦，但是呢，从我自信里面你是圆满的，你是我的菩萨戒体，所以呢，我必须要活我的戒体，活到一定的时候，我得到某一种果位，得到证到某一种果位，我感觉到我能出去没有障碍了，我才能出去。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出去的，知道吗？因为你一出去以后，可能会危险。你就比那像你们在家居士，你好好护着你，就说你跟公公婆婆在一起，你就说你可以用心来护他，就是说在我自信中，我绝对不会恨你。但是你不要太接触了，你接触了会给你带来好多麻烦的，因为你 就像那个你对他好，到了一定的时候会什么样呢？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会给你带来好多麻烦。就是说在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不要跑得太远，你好好的为，因为到了一定的果位的时候，你六道波罗蜜慈悲心的都已经圆满了。那么说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外面所有人打你骂你说你啊，那么说这样说你的时候，你也可以参到他的生活中说，就是说你打我，我就是来救你，然后我可以腾住腾身腾贵呀，然后说跟你聚在一块，那说天天跟着你，但是呢我人鱼求钱的这样，但是我做不到，我相信你们也做不到，是不是？你能做得到吗？你跟一个仇人跟着他，然后不停地跟着他，你不管骂我说我都跟着你，我都跟着你，他说谁做得到？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能做到跟着某一个人跑，那我就是制止，自己要制止，你要知道。但是呢你菩萨戒体里面呢不能恨他，你一定要用善心，他是我的菩萨戒体，我一定要爱他护他，我用心来护我的戒体就可以了，大家知道了吗？所以你这样的就护你的戒体，知道吧？你没有必要的非要就是有人家，你像你不能帮助他，你不是菩萨，你不一定要帮助他，我心里不恨他就可以了，我心里绝对不会恨他，知道？那说世界上很多东西都自己知道，菩萨戒体是什么样呢？作为一个菩萨，不在乎别人对你说什么，永远记住，菩萨所做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你在外面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心里面护你的戒体的时候，人家可能说你不是菩萨，但是你笑笑的一笑，为什么呢？菩萨是不可思议的，菩萨是用心来护，因为菩萨戒体是在一切众生的体上，我在护你的时候，在我心中是圆满的，但是我不一定要帮助你，知道吗？所以你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人家会说你不是菩萨，没有关系的，笑一笑就可以了，知道吗？因为菩萨所做的事情呢，是做事情还是非常一些奇怪的一些事情。比例来讲，我骂你，你可能说我是不是菩萨，但是我骂你可能是为你好，或者做一些奇怪的动作，我把头朝下就朝上啊，那么说你也觉得好奇怪。有一点我把衣服脱光在外面走路，你可能会骂我，但是我会告诉你这是我在行菩萨道。我行菩萨道你怎么知道呢？你想一下，我心是善的你怎么知道呢？所以呢，做菩萨的心，大家是猜测不到的，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了解了菩萨戒体啊，菩萨戒体，那么说，但是有一方面你可以看得到，不管他这么修到最后面，他有力，他有力量，他有进进度，他有力量，知道吧？他不会说因为某一件事他退心，就是说他不会退失佛法，他会常常安住在佛法里面，他会住在佛法里面。他这个方面呢，他就你可以看到他的神采呀，或者说对法上的这种信心呢，他不会退失，知道吗？所以呢，当学佛到一定的时候啊，长时间学习的话，可以看到他身上的一些变化。刚刚学的话，就有一些固着，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看他样子，就是一种固着的样子，就是故意这样的诱导自己这样做。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就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一种自然。所以刚刚开始，大家都是一点不习惯的，啊，要在心中来包容他，这是一很难的一件事情。菩萨行菩萨道，心中要包容别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所以你们在家行菩萨道，我觉得你们在家行菩萨道更有条件。为什么呢？你就是要到世间去训练自己，知道吗？所以你不要小看你们这样，那个菩萨什么，过王大臣比丘比丘尼，这个过王大臣放在前面，你们在家里放在前面，你们在家里都是国王了，是不是？没有，你们哪个不在家里是国王呢？你家里的小国王吗？是不是？你在家里国王，你家里儿子、爸爸、兄弟人都是国王了，就是说，或者是王妃一类的人啊，是吧？那你在家里就训练自己的菩萨心嘛。像我就受了菩萨戒了，我一定要，不管你恨我骂我，我可以不理你不睬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恨你。你心里训练这个心，我告诉你在行菩萨道。那么有地方让你行菩萨道，即使他是提我打多。但是呢，他是伴奏的是你的老师，找到这样一个好老师，你不要在外面去找我这个常佛了。说了菩萨戒，到处是老师， 因为菩萨戒是心法，无住不是老实人。你走路把那个壁墙撞了一下，他是你老实人，是不是？撞了一下，哎，一听见了，哎，不能生存恨心。既然他对我不好，但是我对他也是爱心，是吧？坚固的句子本来是柔软的，撞你一下，你怎么办？你不应该恨他啊，是不是？因为菩萨不恨他，但是他不一定知道啊。但是你没有必要的摸一摸他，是不是？你们要没有摸到，也是你这个，所以呢，行菩萨道，所以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是什么样的呢？更好的在家里训练自己的这个花开见佛的心呢，在家里做一个，你就花开一下。做一个化解开一下，在丈夫面前，在儿子面前，在公婆面前，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训练到那个小家，到最后面呢，到最后面呢，会产生一些反应，什么反应呢？我发现你的忍力越来越强，你需要发现你的慈悲力越来越强，我发现你的智慧力越来越强，然后就像一个人一样，那是恶人吗？你手伸着你，你发现了，可以走出去了。就是我不能够走遍大千世界，但是那个小家走出去还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吧？所以呢，又慢慢走，慢慢走，有一天发现人力很强的公婆骂你的时候啊，哎，你还去牵他，这是可能的事情，对吧？为什么呢？你心里的不断的训练自己，不断的训练自己，你发现可以完全达到这一种境界，有一天可以牵他了，可以把他带着走，因为你家里面就那么几个人嘛，你还跟哪个转呢？你像你说你要找大千世界去救度众生的话，你可能很难，但是你们小家就那么几个人，天天跟你们几个人转，那么说我相信转变自己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那个小家里你恨的人都能改变了，可能会你比我修行还要快呀，是不是？因为那个小我不扰何少停下，就是说你在小屋子里慢慢把你扫，把你心里那些污垢扫干净嘛，是不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特别是女人呢、啊、在家里把家交给丈夫以后啊，你在家里不要去搞一个什么当家主主，比如说我就是关心你们就可以了，钱啦、名利啊我都不要，然后把你所有的那些担子把它脱掉脱掉，然后变成一个非常自在的人，然后我们不断地在一个家里面关心别人，家里面关心面做一个呢家庭的菩萨嘛，就在家里做就可以了。你不要什么地是我的，什么地是我的，我来管钱，我来管这个，管怎么样？以后你丈夫在外面找女人，你找没有关系啊。你找一个月，你要认真的对待别人，你要认真的对待别人，没有关系，你找别人没有关系，但是不能乱搞啊，不能把妓院里面去搞，然后乱七八糟的这个搞，你这样的是残害了。如果要找女人没有关系，你找，但是我还是关心你们。也就是说你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知道吧？很难做是吧？啊，我告诉你啊，我真的能做得到。我这里面出家的人，他跑去拜一个别人为师，我心中一点烦恼都没有。你拜别人师，那跟别人修很好啊，觉得你在我这个地方听法，然后别的地方听法，我绝对不会烦恼。我很希望你们去听哪个地方，因为我知道了你在哪个地方听法，在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你不可能，因为我跟有的人做我的听法，你是我的徒弟，你不去拜别人家为师，我心里不一般人都啊，你如果把我抛去了，这种感觉。但是我没有，我一点的感觉没有。所以我的徒弟在外面拜师就在外面拜师，你想见了就见了，你想走就走，好无所谓，因为我根本就不执着。我不说，我都是愿善因护持。我知道你这个人的品德什么样，我很清晰，但是我不会恨你，我不会嫉妒你，我不会骂你，不会说你。但是呢，有人是我的戒体呀、啊，我绝对不会说你什么。但是在我边，我尽量帮助；不在我边，我才不管你，是吧？所以呢，大家知道，也就是说，你能够做到，特别你们在家的菩萨啊，受了菩萨戒，你就知道愿力能够改变自己，可以改变你的作为。所以菩萨实际上在自身上面有很大的利益的，真的有这样利益。你跟儿子在一起，跟媳妇在一起，你怎么处理问题？你怎么处理问题？你把媳妇当作你的菩萨戒体呀、啊！你不能说媳妇不好，我去找别人去吧。就是说你把儿子交给了媳妇，可能你有一点不心甘情愿的，是吧？你还想跟儿子多多的讲些话，结果呢，你跟儿子讲多了以后，媳妇就不高兴了。是不是？那儿子一回家去找妈妈，那媳妇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只有你妈妈，没有我。他找那你一回家，儿子一回家就找媳妇啊，妈妈就不高兴了。儿子嫁了有了媳妇以后就不要妈妈了，然后这段生烦恼，是不是？生烦恼的原因出在哪里呢？因为你现在不知道，不管是媳妇啊，有儿子，都是你受了菩萨戒，都是你的戒体， 都是你的界体，你说了发了愿以后就变成你的界体了，不发愿就是你的界性，它本来就是跟你是一体的，不知道。那界相上来讲应该去做，成界体来讲就是自信啊，界的就是自信。你发了菩萨戒以后，你看多好啊，以后你的媳妇就变成你的界体了，知道吗？不受菩萨戒他就不是，受了菩萨戒就界体。那你发了愿了，我要改变了，我要改变了，我回家去，媳妇理我不理我，对我来说我都是用一个真心来帮助她的，都是我都是爱她的，我都是把她当作是自己的戒体来看待。但是呢如果你实在太坏了，我可以不理你，我可以不管你，你在我边个我也很开心，你不在我边个我也不会烦恼，知道吗？大家知道吗？菩萨戒体不是执着某一个地方，因为你了解了你的觉性，并不是你媳妇一个人，还有花啊草啊，它也是你的界体。哎，花也是界体，知道吗？这个花摆在那个地方，有界体的人，有界体的人对着花是一种柔和的状态。包括你搬鞋子，你不能这个孩子不好就把它扔掉，然后讨厌，这都是反都是违背菩萨心的。菩萨心就是一个鞋子，就是厕所啊，你都不应该嫌脏，知道吗？你都不应该嫌脏，那厕所也是我的界体，不应该去憎恨。这厕所啊，你不能厕所好脏了是什么呢？有媳妇呢不小心把那个大便搞到上面，你就骂媳妇就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的，你不能讲我来想，因为这是我的界体啊，一切处都是我的界体，知道吗？因为你的觉性在那个地方，你的觉性一切升起，我的觉性是恨是爱还是你的界体，看你觉悟的迟早的问题。那平时要训练，平时要训练，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慢慢就会圆满，知道吗？所以受菩萨戒就是愿意改变自己。然后说不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天天在庙里居住，不是这样的。在庙里居住就一辈子回家还吵架，那就不是菩萨戒。就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回家去，一定要就哎呀，我现在就要回家去做，也有这种感觉，知道吗？寺庙我不住了，我要回家去，我要行菩萨道，我要看到我的媳妇，我要是把当戒体看待，那就恭喜你，知道吗？庙说哎呀，师父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不想回家。那不想回家，那家里面媳妇儿子打电话了还不回家，孩子没人带，然后你两边那扯那扯说不定他有一天跑了庙把我庙给烧了都有可能。为什么呢？你把我妈妈拐到庙里来了，我家里面也带了，是不是？就是这个，你现在我告诉你菩萨戒，我告诉你菩萨这个戒你以后，你现在有个击破的想法，我现在就想回家，现在有没有？我现在就想回家这样回家行菩萨道啊，那受了菩萨戒体呀，我回家去我要看菩萨，我盯住菩萨戒体不放呢。为什么初一十五要圣菩萨戒呢？我要盯住这个戒体，我要不放菩萨戒体，昼夜六时常圣菩萨戒。六时就是晚上三十，白天三十，昼夜六时，昼夜六时常圣菩萨戒，就是说昼夜六时就盯住菩萨戒不放，菩萨戒体不放，一路盯着，这是我菩萨戒体。小草啊花啦，这个厕所啦这个媳妇儿子啊甚至都是我的戒体都是我的菩萨戒体。那我说我要盯着不放，一路盯着，一盯着，你心里越来越慈悲，越来越慈悲，越来越慈悲。人家的媳妇，你家的媳妇一看了，哎，这个婆婆怎么这么变化，怎么这么大啊，原来受菩萨戒这么好啊，他这是谁教的啊，他这个长佛法师教的说不定你的媳妇也跟着你一起到寺庙来了，皈依三宝所以呢这个所以大家知道吗，受菩萨戒不是住在庙里，菩萨在外面，不在庙里面，知道吧？菩萨在外面，你看观音菩萨大家都在外面，在十方，知道吧？菩萨是到处飞的，所谓到处飞，它无住，它没有住就可以飞，知道吧？有住就飞不了。比例来讲，在这个地方你回家去还是想着这个地方，就明明没走，知道吧？你心还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是？菩萨在无住不住就可以有神通，知道吗？就是你不住了你就有神通了，是吃饭的时候吃饭的地方，睡觉的时候睡觉的地方。因为觉性在一切法的缘起，它不独立存在，也没有个独立的体存在，不是说从我们这个寺庙飞到讲堂里去了，没有一个灯系，知道吗？没有一个灯系，你的觉性随缘而起，就像放电影是一样的，放电影是一样的，就是说后面部分切断了就没有了。 知道吗？所以呢，你这个觉性这一节原型，你叫别人来家，我们各堂吃饭，各堂吃饭，走啊走啊，走到大雄宝殿里去。这走的过程中有锯子啊，有地板呐、啊，有花啦、啊，这一路走，那个觉性不断的在增长，不断的增长，一路一路跟上来，缘起缘起缘起，都是缘起。那么说你的觉性一直在缘起里面，走到大学里面，走到娄山去了，走到九江去了，走到武汉去了，走到这个什么地方，你的觉性一直在诸法远生，因为在漏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缘起，这个缘起断了你不可能再走了，知道吗？这个缘起断了没有？所以呢，你的觉性在缘起生，那个觉性就是佛性，那个觉性就是佛，知道吗？你的觉性就是佛，你就在迷执着，你说你在你本来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但是你还在想着楼上，那你的觉性就执着了，执着的记忆力，那就叫做具妄想，那叫妄想，因为你的觉性具妄想力去了，所以你的觉性就不叫佛了，就叫做凡夫，叫众生了，就现六道，现法界。如果你的觉性一直具在觉性具在佛性里面，了解觉性就是佛，照顾他，而这个觉性在一切原型，没有法就没有觉性，所以呢在一切法里面了解我的觉性，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感觉的觉性，我的感觉，我看到你的感觉，这个觉性不是好的，不是坏的，不是善的，不恶的，但是你牵挂执着的时候，哎，过去的事情老是执着它，因为它觉性的能力就很大，它能记住过去的事情，把记住了以后呢，这个觉性呢就牵挂着过去的那个事情了以后呢，那个觉性一瞬间就被云扎了，被云扎了，然后就出现幻觉、烦恼、五蕴，然后呢，执着那个东西坚固成型，就坚固那，就是那个的，我想裸山了，我想裸山了，我想裸山了，结果呢，裸山真的在你心中展现出了另外一轮境界，我的贪心可能下地狱，嗔心可能就是恶鬼，痴心就可以都出生到。如果你是我想，哎呀，裸山多好啊，都是张眉，这个想着裸山，却不知道你在想的是上方呢，就升天堂。你想，只要你有想，只要你有想，你不知道你的觉性无时无刻的啊，在缘起里面生，知道吧？所以大家知道佛在哪里，就是你的觉性，知道？法就是你的作为，一些法，法语与幻的这个法，这些法就是它是柔远的，非常柔远的，与幻的，与幻的，它就是功德聚啊，其实就是慈悲心啊。只要你善待于理解觉性的缘起，你就是佛，就是佛。我是一成佛，欲见但成佛，常作于是心，皆非一具足。不会这么快吧？要不我们再讲一下好吧？
好。
他是这次像全部讲，那我就把它从头开始的再念一遍，讲一遍啊。那么说这个大家知道了，我们法愿发菩萨心，这个是菩萨戒体啊，这个是菩萨戒体。那么说这个从相上来讲这个有几件，我就说在我们生活中如果你有这个心或者心，色心为戒嘛，因为菩萨戒就是护相，无戒就是护心，知道吧？无戒就是护心菩萨戒就护相啊。他说你自己无戒不杀盗淫妄，就是身口意业，身口意业，身体我们的口业和意业，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把自己的身口意供养三宝，你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功德。什么叫身业呢？身业就是根啊，一切根为身业，知道吧？根就是身业，口业就是一切法是口业。什么叫意业呢？意业就是一切境界为意业，善待于身业、口业和意业。善待于口业、心业，善待，不要违反它。就是说，杀盗淫都是违背我们的身业，妄语、绮语、两舌、恶口都非违背我们的口业。意业就是贪、嗔、痴，是我们的意业啊，就是失善法。失善法就是说，身恶法是违背我们的身口意业。无戒里面，无戒呀，就是杀盗淫妄酒，这五条戒是维护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我们的三业清净。那么作为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要把牲口意供养给三宝，不能够带着杀盗淫挖酒这种恶意来供养三宝。如果你的身体杀盗淫，还供养什么三宝呢？这么脏的东西是吧？你的口意听人骂人，还供养三宝，怎么供呢？是不是？和你的意业，你的意业贴得下的贪嗔痴，你想你供养什么？因为你就在弯心里面，你弯心供养给三宝干嘛呢？我要把真心供养三宝，就是我要持着牲口意清净业。那我们的牲口意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了解善待于他，善待，我们不能善待于弯语，就是说你在，你明明在杀人，我不能善待他啊，因为那是弯心呐、啊，那什么呢？救度众生的心，救度的众生。首先我们知道，所有的众生的根是什么？就地、火、风、水、空、石、根。这个七大是为根，就是身业。我们身业有七大组成的，有七大组成的，就地大，我们身上的骨头叫地大、河大、风大、水大、地火风水大，还有坤大、石大，还有根。不看我们性根呐、念根呐、定根呐、慧根呐，这些根，这些根我们具足的，我们每个人都具足的。你包括现在身根，但是我们现前这个根，我们都要善待它。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七个根在里面。有七根组合成为一个身体，如果七根没有了，我们的身体就不存在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善待一些地火风水根，不应该去杀它，但是你也杀不了它，只是说你一个弯心而做而已。所以呢，你杀的时候是对于身业不清净的，知道吗？杀业需要弯心，弯心里面有地火风水空吗？那是妄想，知道吗？妄想里面没有这其他的，我们的身根有七大，这些七大是非常清净的，非常清净的，本来就是清净的。我们只要一念回光就是清净的，只要你一念善就回来了。不管你过去是做了多少多少的坏事，只要我一念善，我一念护持我这个善心，为什么呢？这七大就是佛，佛陀十方诸佛都有这七大身根，知道吗？佛陀能够说佛陀没有地大吗？地大与虚空呢？地大佛陀水大，佛陀与水大，水大就是说他的法水就是水呀、啊，是吧？是四蕴众生啊，他一法水，我们靠水四蕴，法他就是水呀、啊，火大，温度它就是光明啊，是不是？就像功德，它就是火大，就是功德聚。火在地狱它是火，在我们人道就是温度，但在天堂就是光明。火大，风大，风大。就是这个地火风，风就是呼吸，就是呼吸。那么说呼吸，我们这个呼吸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个呼吸，就是生灭，就是涅槃之体，就那调过来就是涅槃之体，啊，就是解脱，就这样解脱自在。那说这是它的分大，就这样。那说这个空大空，这个空大于如果佛陀。准准庄严，它需要空大，没有空大，它戒不了庄严，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还一个是实大，它是实，就是我们这个三界就是一个实的境界，这个实就是智慧的智，没有智就没有实，实转过来就智，我们的妄想叫实，实际上在佛那个地方叫智慧，智慧能现一切法，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叫智大。那说地火风水还有个根。一切根具足，佛陀心根、念根、定根、慧根。不看我们现在这个见闻觉知，我们这个觉性也在觉根，见闻觉知都是佛来本来具足的，知道吗？都是佛陀的体，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的地火风水，这是我们的妄想，把它起个名叫地火风水，事实上都是如来之根，如来的生根，知道吧？所以三界当中，那我们的地就是世间之地。我们这个火就是宇宙之火，我们这个风就是因为大嘛，大于虚空嘛，尽虚空变法叫尽未来际，一切大，那个叫做大，知道吗？所以我这个地就是跟尽虚空变法界三千大千世界大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我的身体跟这个世界是融为一体的，所以我这个身体无比的珍贵，就是越来越根，知道吗？是一切众生都是佛之根，就叫根大，根大即生。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就跟佛文，就像我们无量观无量寿是一样的，知道吗？根也就是生命，我们的根是由生命组成的，知道吧？就是它的生命，生命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这个七根都是不生不灭的，都是不生不灭的。地火风水空十根都是不生不灭，不染不除，不多不少，不大不小， 它没有这个啊生灭现象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生耶。那我说，我们一念升起无上的觉性，就是说啊，饿了以后，这一念之上，我要爱护他，你怎么会去杀他呢？杀他不是杀佛吗？是不是？我们杀他不是杀佛，佛能杀得到吗？你这人是你妄想的，是不是妄想的？那我说，如果你妄想，所以如果你要是有佛性，你开悟了，你怎么会杀生呢？不会杀，除有无意，一切杀你要紧紧记住，既然有杀，如果你现在明了这个道理，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所有杀除非我妄想吸气而已，就是说我妄想，我的妄想里面生出来的吸气我控制不了，我才会杀。如果一般的情况下，我绝对不发愿我要杀生，作为我们这里所有的菩萨，难道你们还要想杀生吗？这不是佛的体还能杀他吗？杀父当然你也是杀不到的了，但是从我自心中，从每个众生自心中就觉得我不会再杀生命了，除非我们自己的业障现前，我的业障来了，或者我得了神经病，或者我忘记了，没办法。一般我在我自心中，我觉悟的体上，我今天在三宝面前我发愿，我要敬畏来敬，我不能杀生，因为我杀生就是杀佛，虽然佛陀与虚空我杀不了，但是杀的时候一定是我的妄想，我会伤害自己，你没有把佛扛，就像你拿刀扔到天上去，佛倒没有沾到，把自己给沾了，知道吗？到最后面伤害你的自己，明显就是伤害了自己，是不是？所以呢，谁愿意杀生呢？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学佛的所有的人呢，都应该发起啊不杀生的心啊。那除掉我们的这个梦中，或者是啊没办法被业力所逼迫，或者忘记了，或者成了神经病啊这一类的，一般啊应该不杀生是可以，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应该在佛面前痛哭流涕的发愿，痛哭流涕的发愿，我不杀生，知道？因为佛就在我当下，我杀就是杀佛，我对不起佛。我杀自己都是杀佛，知道吗？所以发起不杀心的心。他说偷盗，偷先前的佛陀是他是光明的，坦率着心怀在你面前，能够这样的一个珍贵的人，你愿意偷他的东西吗？如果你要了解佛以后，每个人在你面前都是佛啊，这个人坦怀着胸在你的面前那么明亮，难道你去偷他的东西好意思吗？是不是？我觉得你这样，你看佛陀这么明亮的在我面前，你所有的众生都在根识上面，是不是？一切根生根呐、啊，这样的一个珍贵的人在里面偷他的东西，你好意思吗？所以我要法院不偷东西了，我在我宁可死我也不偷人家的东西，就这样的想法。除非被在梦中或者被业力所逼迫，在这个情况下一般我不偷。就是说我大家什么叫业力呢？就是说被业力逼迫，我就你要紧紧记住，我要偷人家的东西肯定是被业力所逼迫，在佛面前我发现我绝对不想再去偷人家的东西了，因为每个众生都是佛，都是天真的佛，他说他的根都是佛陀，我看到众生都是地火风水坑坤石，都是佛陀的法界身，跟我都是同体的，我怎么自己偷自己的东西呢？我怎么偷自己兄弟的东西呢？我怎么偷自己父母的东西呢？我无始以来弯心在那个地方，我自己认到了我的父母，一切都是我的父母，我这么偷父母，这么一个珍贵的人，这么一个感恩的人，这么一个啊、这个珍贵的人，我获得了他，我报恩还来不及，我怎么偷他的东西呢？你想我在佛面前进去的时候发愿，我不再偷人家的东西了。可在梦中我们可能做不到，业力逼迫我可能做不到，或者得了神经病我没办法，所以尽管一般的情况下我发愿再不去偷人家的东西了。你开悟了以后自然就不会偷，知道吗？你没开悟就会偷，开悟了以后到处都是佛了，你怎么会偷佛的东西呢？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开悟，如果你开悟了绝对不会去偷的，法院不要法院了，自然就不偷了。你看到这么个珍贵的人在面前偷吗？弯鱼你会弯鱼吗？骗人，这个时候讲的都是真实话，就是所有人都是真实鱼，就我一个人弯鱼，你看看你还打弯鱼吗？因为在菩萨界里面善护尊生的时候，你本身就在善护他，你不可能去再做恶业了。陈万语教授上面讲的话，你看到都是天真，唯有你自己还有妄心啊！我要妄心偷人家的东西，我偷佛的东西，你感觉到吗？你是在偷佛的东西，我法院在佛面前不再偷人家的东西了，就这样。除非被业力或者做梦或者得了神经病啊，一般的情况下都不要去啊盗窃啊杀盗啊，弯鱼啊，啊，不打弯鱼了，你都讲真实话。你想这么真实的东西在那骗，难道你还不满足吗？ 你看文马子，你还骗人家是吧？你骗人家，你现在得到这么大的利益，佛菩萨给我们都是真实的东西，我已经明了了以后呢，都是真实的东西摆在你的面前，你讲真实话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的讲啊，我是菩萨，我是佛，哪个不是佛呢？你说你是佛，明明你很亲手在骗别人家，所以在佛面前啊，绝对不能够打弯语，知道吧？不能说我是佛，我是菩萨，然后去在他面前说自己佛，然后得到名，得到利益啊，得到名，得到利，然后名利，那就是你就成变成饥饿相了，知道吧？啊，饮酒啊，这个邪淫，那你自己啊，邪淫啊，杀盗。杀生，弯语是口业，杀盗淫是属身业啊，这上面把弯语放到最前面来了。这个邪淫，自己邪淫就是你已经获得了佛陀的法的受用，你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快乐了，你不应该再去找一个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应该你现在这里面应该是。因为得到法的受用，你应该是非常快乐，在虚空里的大理。邪淫是什么状态啊？邪淫就是内心不满足，内心的寂寞，内心的孤独，只想找一个人跟你在一块，满足你自己感官上的一点快乐。因为你孤独，你在这个世上不满足，你非常痛苦，在这个上好像没有人理，你就找了一些像这个吃白粉一样，知道吧？其实邪淫就是白粉，邪淫就是吃白粉。你看吃白粉为什么会吃白粉呢？他无聊，他内心中孤独，他活在世上呢是什么呢？他说哎，过一天算一天吧，就是这种心态的人才会有邪淫的状态，知道吗？他不可能有善法升起。所以呢，我们这个邪淫身口意身业杀盗淫弯语讲过了，饮酒这个写得很支离破乱。饮酒喝酒喝酒，那么说我们无始以来就喝酒，你像你现在为什么不悟道呢？就喝酒喝多了嘛，你不喝酒喝多了，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悟道呢？是不是？我讲了半天你看不懂，因为你喝得头晕晕的，师傅讲对呀，过了你出门就忘记了，为什么？你喝的酒喝得醉晕晕的，听我法。喝酒什么叫喝酒啊？就是你在弯心里面聚久了以后，这都是喝酒，知道吗？都是喝酒。所以呢叫执着弯心，就叫饮酒，知道吗？非要执着弯心，不执着于佛心。你既然皈依了三宝，但是你还是执着于你的弯心的东西，都叫饮酒戒。你们不要以为饮了酒叫饮酒戒，事实上我们自信饮酒的话，执着于弯心这个东西，这个花衣服很好看了，又在喝酒了，是不是？你要回家去，你看，哎呀，这个灯很好看了，又在喝酒了，你看，所以你要认识到你在哪个地方喝酒，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在酒局上喝酒叫喝酒啊，其实你每天都在喝酒，知道吗？这寺庙里，呀，我不再走了，又喝了酒，是不是？这寺庙我不回家去了，我要在庙里住，这庙太清净了，又在喝酒了。其实执着就是喝酒，贪着就叫喝酒，贪着杯中物。就是杯里面的酒，就是你现在看到，哎呀，这个好美呀，好舒服啊，就喝酒了，你被陶醉了，他醉了以后醉晕晕的就忘记了，你家都不要了，父母也不要了，亲人也不要了，然后我就要喝这杯酒，所以呢，你每天都在喝酒，知道吧？所以呢，这杀盗这个酒叫口业叫酒于是口杀盗淫不诽谤示众过戒，还有个不诽谤，就是说不诽谤示众过戒。那么说我们出家在家示众菩萨，你们难于众，出家难众于众。那说受了菩萨戒以后，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人。只要是受了菩萨戒，都应该等着这个道理。如果不等着这个道理，就等于他没有受菩萨戒，他没有等到菩萨戒。菩萨戒讲受菩萨戒，就是一旦你听懂了菩萨戒，即成等正觉。你受了菩萨戒就是发个愿而已，但是呢我讲的时候你听懂了，你就得到了菩萨戒了，你已经见，就是我现在讲的时候，然后我的心就是得，我在讲的时候叫见，我在讲给你讲法，哦，这样的这样的，然后在你心里面一下拉受了，还愿我愿意受，这个呢就得戒体了，知道吗？所以呢我在讲的过程中就应该得到，我在讲的过程中要得到，不是在佛面前跪着我发愿，那个都是一个让你尊重他而已。事实上我在讲的过程中我要得到菩萨戒体菩萨戒体听懂了，你就得到菩萨戒体了，知道吧？
所以呢，这个啊、这个三，这就还有一个呢啊、不顾酒戒，不顾酒就是做酒卖酒，这是啊、六条境界嘛，因为菩萨戒里只有六条境界啊、卖酒没有说啊。不是饮酒没有说了，饮酒喜欢饮酒还是轻戒范围之内，但若饮酒还是28条轻戒范围之内。然后呢，顾酒卖酒是菩萨戒里面境界，知道吗？就是说抛开你卖酒，就是说你卖酒不就真正养就要人家去迷惑吗？是不是？社会上饮酒可能酒桌上吃饭是没有办法，哎，我说喝点酒啊，这个没办法被业力所逼迫啊。但是呢，卖酒就不好，知道？或者榨酒也不好，不能榨酒，知道？那么这六条啊，这就是六条啊。那么说这个身口意业，这个啊，事实来讲的话，这个啊，如果要是从这上面来讲的话，如果这样讲的话，可能大家会更清醒。身口意业，您了解了以后啊，受戒，我认为不是一件难事情。那戒它有轻有重的说法，什么？从菩萨戒是讲心法，是心里面来受。心法不是从相法上来下功夫，是心法来下功夫。就是说，菩萨说，我心自心要发起慈悲心，不偷盗，我内心呢要有富贵心啊，不应该有盗窃的心。那不妄语，我内心要发真实语，不能够欺骗别人。那说这个这个邪淫就是说自己要保持啊、清净，不能啊、这个贪着五感官的享受，这个他说不说世中过，你说人家是菩萨，我应该尊重他们，是吧？他说不顾酒，我应该让清净的法给予尊称，我不应该给迷惑的法给予尊称，就是说从心里面常常发起这种愿力啊，但是在相上不一定能做得到圆满，在相上不能做到圆满，但是你心上，从你心地上生菩萨戒的时候，你不断的从心地上不断的这个思维，在相上我们蚂蚁踩死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谁能做得到呢？是不是？从相上来讲就是无戒了，无戒里面讲杀生来讲，作为你们在家居士的话，杀生是对于杀人来讲，杀人啊，那么说这动物都是有轻戒，杀人杀了七天以后才死，都是中品戒，可以通过忏悔的，知道吗？那说这个下品戒就是杀动物，把动物杀死了，或者被业力所逼迫，或者是在梦中，或者是啊、这个得了神经病一类的。那么说像这呢，把对象杀掉了。那么说像这样的情况下啊、在梦中或在得了神经病，他基本上在清醒的时候，他有个分界线。比如说在梦中杀生把人杀死了，或者说得了神经病后把人杀死了，都不违犯戒，知道？就是说或者说业力逼迫把人杀死了，那就说这去啊、这个去戒律了啊，因为我们要控制业力的发生，就是说啊、明明我可以骂你，但是我控制不骂你，我明明要杀你，但是我控制你不杀你，杀生是重罪，是吧？或者为了某一种利益把别人家杀死都是不对的，或者跟吵架把人家杀死都是不对的。在那个密宗里面戒里面来讲的话，我看到那条就是说，即使你杀了重戒，就是把人杀死了，但是呢如果你内心里面呢发起痛苦流涕，把头跟墙上撞的这种忏悔心还可以让它恢复，还可以杀生，还可以恢复。在菩萨戒里面它是要心发起，知道吗？因为菩萨戒里面就是你杀了人的戒还可以通过忏悔来恢复。在菩萨戒来讲有轻的罪不宜受戒，就杀父杀母杀了二罗汉破福生血物生劫难，这个戒没办法去忏悔。那么说但是呢，如果你要杀生把人杀死了，忏悔还可以恢复，但是无戒不可以，无戒不可以。菩萨戒通过忏悔的时候要见光见花，见到这个佛陀放光啊，或者梦中见到佛来给你摸顶啊，给你安抚啊，就可以帮你让他恢复，知道吧？那么说对于无戒来讲，杀人啊，把人杀死7天以后才死，可以通过师父，通过一些仪式，或者通过礼上面的忏悔。但是杀动物低头忏悔，就低头，哎呀，阿弥陀佛，然后念阿弥陀佛，念大悲咒都可以，忏悔自己。
偷盗也是一样，偷盗按照慧理法师讲，偷盗是偷按照国家法律的制度来管的，就是法律制度上面说啊，这个假如现在是十万块，以前是一万块钱就要枪毙，但是说你偷了一万块钱就犯了重罪，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偷了东西啊，你偷了十万块钱离开了现场，离开了现场，那么说只要你离开了现场啊，你就是假如说你还没离开那个屋子里面拿这个偷了又放下来了，他也是犯了情戒的，知道吧？即使你放在那个地方他还是犯了戒的，知道吧？就比例来讲，你准备偷走拿起来了，就要离开了这个桌子就犯了盗戒，知道吗？这个一般在经典上面讲，在那个维系的讲的话啊，这个盗戒是最难守的。为什么呢？杀盗淫妄酒未有盗戒，我们不知道，就犯了以后自己不知道，知道吗？杀生你一杀生命你就知道，哎呀，阿弥陀佛，是不是？你这个淫，你跟男人把女人的手牵一下你就感觉到，哎呀，不好意思，是吗？那个妄语，我骗别人我不轻松吗？我想把你钱骗到自己荷包里来，很清晰。饮酒喝一酒的，一喝酒的话就感觉到头晕，哎呀，喝酒是有罪的。但偷盗就不知道了，偷盗随意的把寺庙的苹果拿着遮着就吃掉了，是不是？在外面去把你儿子的那个一碗饭端去吃掉了，一犯了盗戒。你儿子的东西拿了以后离开了地方，一犯了盗戒。就是你儿子不知道准备拿，就拿了以后呢，哎呀，还放在一个地方不想了，这也是犯了盗戒。所以你无意中这个盗戒很容易犯的，知道吧？所以但是呢他有轻重，有低头罪，有重罪。你偷了四万块钱，我相信大家都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是机关当干部的偷宝库里，偷那个金库里面的钱，一般十万块钱。所以呢一般重戒我们都没有机会犯的。重有很多人不怕受戒，其实重罪，真正的重罪我们是没有机会犯的。那说真正的有机会犯，我们不太你也不愿意。很多人呢一旦你有这个机会犯的时候，可能也不受戒了，知道吗？你假如有十万个人，我有机会可以拿走，可能就像我前面一个居士一个包打坐的时候，一个包丢到那外面去，那肯定是我们这里面什么人拿走了。讲我们学佛讲了这么多天，我认为大家都是虔诚的弟子，人家包丢在那个拜殿上，出去一下回来以后呢，包就被人家一千多块钱被人家拿走了。我心里想，哎呀，这个人不可以用表面来看，我看大家都很善良，我不相信这里面会有小偷的，你没想到那个钱被人家拿走了。所以呢我不想把这种疑惑到每个人身上去，我希望是别的人拿走的。所以呢在我心中一直在想，我要相信我的弟子，我要相信我这里所有人不会偷的，我一直是这样想，我不想把这种善的境界把它破坏掉。所以呢但是那个钱掉了，我想把它忘记啊，我不想这里面有人还会偷的这种概念，这偷这六福堂你会把钱拿偷走，这是一个给我大脑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啊，一个刺激。我说怎么还有这样的心，我们讲法讲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人偷东西呢，这种我都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很难相信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怀疑他是不是钱丢在车上面，后来又不好意思讲了，就把车子开走了。我希望有这样的事情产生，我不希望有人会真的有偷东西。所以人在某一种利益情况下，可能他会迷失本性的，钱太多了他可能会拿的，知道吗？一点点钱，但是我们没有机会，我们没有这个福报，人家四万块钱摆在那个地方不会拿啊，四万块钱再来拐个饭走，我们看能放了几天了。所以呢真正有问题可能就会危险，知道吗？十万块钱让你偷啊，所以呢就是就比例来讲，如果在某一种情况下能骗别人，你大妄语的话，真正你有机会你也会犯的，意思讲杀生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杀吧，是吧？所以有大问题的话，人家杀你儿子，我保证要把人家杀掉，到时候追着你要把他杀掉，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机会啊，没有人杀你儿子啊，是不是？偷盗也是一样的，嫌疑人男女不知道，特别男女是很那个的，就年轻，特别是年轻的男女这一块，他正当嫌疑人前生的缘分，他是有的现在讲什么前生的缘分，前生一看，哎呀，你跟我前世有缘了，我上辈子好像看过你啊，他一个星期就是一杯水也可以倒置于嫌疑人了，就说，哎，我请你吃一餐饭吧，吃一餐饭，哎，这个在那个咖啡厅的吃一餐饭。明天我来清理一下吧，后天我来清理一下，清来清去到最后你就睡了一小时了，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状态。就是说 他这个东西一到了一定的时候，人的心呢、啊、到了很大的问题，其实啊我们越要警觉，因为这个大的生一顿一顿大罪的显现，一定是一顿强大的业力在推着你，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制止的。但是要有大心，有很大的心，那100万块就丢在路上，能不能捡起来还给别人，是吧？那我们这个不过还是有这样的人的。那说我们在这个我们那个工人呢，是1万块钱骑着自行车，我刚刚拿给他的2万块钱，有一万你丢在马路边上。后来那一个人把捡到，他坐车子，他骑着摩托车，他刚才买东西，后来摸钱没有了，钱到哪去？他是一个工人，那1万块钱都很困难的，下了年我估计他都是杀背的了。后来就骑自行车往回找找找找，那个人捡1万块钱，他一看，他是问他，他说我有1万块钱丢在路上，我让你捡到没有？哎，那个人就拿出来就给他了，给他了，他后来拿2万块钱就感谢他，他不要不要，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说这样的人就捡了1万块钱就随意的就还给他了，没有弱化。他后来跟我讲了，这个人太好了，我说不是好，是你学府好，你这庙里做事没有人要你钱的，还是赶紧别人家拿到你的钱就还给你。一般在路上大概捡到钱的话，我估计他就不还了，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人还是蛮多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随时准备啊，随时准备。就是说有人家杀你的儿子或者男女，或者是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弯鱼啊这个盗偷盗，这偷偷大爷可能都会现钱，说是重过戒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就是说说是重过戒，这六条里面是重过戒，那我说非常容易犯的，知道吗？有人就是没事情坐在一块就聊出家人，都是犯口业，知道吗？那个出家人好，出家人喜欢这个，喜欢不喜欢那个啊？那个出家人，那个人怎么老是亲近这个师傅？老是往师傅那个地方跑，这都是叫犯口业，知道吗？就是说，人家师傅面前有几个就是稍微的跟我们亲近一下，那编个几个人就议论，哎，那个人老是往师傅跑干什么？这个，那是议论他，那议论就是犯口业了。就是说要是真正的有这个事情倒还好一点，如果要没有的话你就犯口业，口业很重，你要堕八色地，按照地狱来讲你要堕八色地狱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过住颜子跟这个捆子这一块啊，那个捆子有一天看到颜子在煮稀饭的时候呢，把那稀饭拿到碗嘴巴吃，后来就他一看到以后呢，那个捆子啊就走掉了。后来以后他跟那个他的另外一个弟子说啊，他这个颜值是最孝道的一个人嘛，那么说也是最尊诚，是最得意弟子。他说啊，他有点就讲他人还是有过失的，就是讲颜值这件事情。后来颜值他说有一天他拿着我的饭在吃，后来他亲眼所见的嘛。后来之后他跑去那个他那个弟子就跑去问颜值，他说啊，他那天把搞捆子的饭的时候，是不是吃了师傅的一碗饭，吃了一挑的饭？他没有啊。我在想，哦，我想起来，他是一个遮珠掉下来了，一个遮珠掉下来掉碗了，我怕这个碗里饭有毒，我就吃了一口，要毒先把我毒死，是这样想的。后来他回去又告诉了捆子，捆子又回来就召集大众，他就告诉他，就是说你亲自看见的东西也不算是真的，你一定要去问一问这个事情真实吗？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任何人即使有过失，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到处听说，你眼睛看到的好像是真的，那你要问一问是不是有事实的。所以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或者耳朵听，都不能相信，你必须要亲自问一下。所以呢不能够到处听说啊。所以呢以你自己在后面猜测想，这样是错误的啊，一定要问一下是为什么，知道吗？所以四中过啊，诽谤，这要是受菩萨戒，就是人家的事情了，知道？人家是菩萨，你这能够教他怎么去做，受菩萨应该怎么去做，你可以教育他。如果他不受你教育，你就可以不教育，你就可以，你是菩萨，我们也，你像说我这里的比丘，这要是我的弟子，我都有权利去教育他，但是不是我的弟子，我可以不管，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师父啊。他自己说我也不能管，就前面有一个弟子过来在我这个地方来，不是我的弟子，是一样，我跟他讲了之后，他跟别人说，他说我跑到那个地方去，就是他在跟我讲了半天，他意思说就把我诽谤了一顿， 帮我说了一段，在我弟子面前帮我说了一段，就是说，说我说话太快啊，或者是说我这个，就是把我的观点说了一顿呢。后来我就知道，对出家师父，他已经说了比丘戒了。那我说，在我面前，他必须要问法，或者说呢，我让他朋友喝喝茶是可以，但是呢，出家跟出家，你说了比丘戒，我就可以不要跟你去讲法了，因为比丘戒你是比丘了，你可以跟我讲法，我也可以跟你讲法，我也可以不跟你讲，你也不可以跟我讲，因为个人都有自己的教化方式，就是说在社会面前熏陶了几十年下来，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式，他都是行菩萨道的优秀者，那么说都有他的一套模式，跟他师父面前学了一套模式，我这种模式教育尊生，他有他一般弟子形成了他的一种格式，那我不能破坏了他的一种格式，他要呈现这种格式也很麻烦的，所以呢每个出家人都是很优秀的，每个出家人都想着弘法利生，每个人对佛法都是有信心，我坚持下来的，所以每个人每个出家人都是充满了信心，但是呢每个出家人的方法不一样，知道吗？所以呢我见到出家人见到出家人一般来说是不会说法的，一般不会说，你必须有想听我讲什么的意，或者说我去跟他讲一讲，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讲。你们居士也是一样的，如果居士不听你的法，不听你的教导，你没有必要的去做声，没有必要，他做坏事他杀人跟你没有关系啊，这是他的事情啊，你可以帮助他，如果要是能够帮助他，愿意接受你的帮助就帮助，不接受你的帮助千万不要掺和到里面去，因为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知道吧，到最后面他会诽谤你很麻烦的，所以人呢这之间很多的误解，人或者世上就是个误解，我认为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有两心的，就像看到花很美嘛，每个人都觉得很美，就证明说每个人都是有感情，感情本身是善的，就是说人都是有一个善的心，所有的是非都是来自于误会，你不了解我的心，就比例人家有人说我不慈悲，他不了解我的心呢，我感觉到我很想关心他，但是因为我是男众，我不会像婆婆一样关心你啊，是不是，我要关心你，我是按着你关心你，就像你的爸爸对你那么好，但是表面上还是那么干强啊，因为我是男子汉嘛，我不是婆婆，我要关心你，我闭着眼睛关心你啊，我这个眼睛我看你，我是眼睛在这边看着，但是我内心的还是想关心你啊，但是我关心你的心你怎么看得到呢，就是说我真是我想帮助你，我绝对不会表面上这个，因为我本身就有点这个在寺庙里培养出了一种男子这种大丈夫的这种性格，就是说老是有这种像我常常说我是毛泽东嘛，为什么呢，我说我这个是独宅者，就是说我一个独宅者真想关心别人，但是呢我越不是表露于行，我也做不出来，我也讲不出来，我想帮助你，我这种话都不好意思讲的，我跟谁说过我想帮助你话吗，你知道我不会跟人家说我想帮助你这个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但是我确实想帮助你，但是我内心里面的事情谁也知道呢，所以呢可能讲出来大家心里就沟通了，但是我就像比例来讲嘛，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在一起，那个男孩子老子不说我爱他，结果那个女孩子说你说一声爱我不行吗，他就是不说，他我不说难道就不爱你了吗，非要我说干什么呢，他就是不愿意说，说出来他就很丢脸，说出来他就不好意思，说出来他自己整个的这个还有灵魂被出卖的感觉，知道吗，他感觉到那如果那个女孩子很愚痴，他非要他说出来，那如果不是很愚痴的行为吗，就是说能过就可以了吗，就是说你干嘛非要他说这一句话呢，也就是说师父帮助你，他这种慈悲心不是说那些这个社会上的一套的东西，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我们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君家的隔阂，就是一种误会，知道吗，人你的公婆之间，你的婆婆对你的丈夫是绝对是真心是好心的，你婆婆绝对想跟你搞好关系，但是你就不知道很多婆婆在我面前，我跟我媳妇为什么搞不好关系呢，明明她想跟媳妇搞好关系嘛，那媳妇跑过来了，想我婆婆怎么这么坏呢，那证明说你想跟婆婆搞好关系，为什么两个都想搞好关系，两个就是搞不好关系呢，君家误会嘛，君家有个隔阂嘛，就是误会嘛，那么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误会解开呢，你为什么不把它当作是误会呢，是不是，你就把它当这个误会想吗，每个人心都是善的，每个人心都想家庭好儿子好 这个生的也好，家里每个人都好，你就这样想不就好了吗？都是误会吗？所以呢，误会可以使锅跟锅打仗，知道吗？有一天看到俄罗斯这个看到天上那个一个星星过来了，后来呢观察以为是火箭过来了，因为俄罗斯一个鞍头啊按下去有同时100发100发的导弹直接射向美国，那么说这样一按就可以了，准备按下去的时候就是误会嘛，因为还好解开了，如果不误会解答，国家跟国家出现战争，那世界大战就要发生了，是不是？误会可以引起国家世界大战发生，所以一个误会可以使公婆这个俄语所有的东西产生这个战争，所以呢误会非常可怕，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从口业上面一定要有善，一定要心里面认识到误会的体啊。而这个五戒那么杀盗杀生，杀生的正戒杀人杀偷盗偷10万块钱是为偷，一般都是轻罪重罪，轻罪可以参会的，重罪就不可饶恕这个邪淫男女不正当的关系，男女之间或者你亲家的时候把他抱了一下这可能都是中品戒或是轻戒，比例来讲把手牵一下动了念头，或者你喜欢那个人结果手去摸到他一下就放了轻戒，这样你摸到就放了戒，你想他你拼命想，在无戒来讲不管怎么想的话都会犯戒，但是你摸到他的手就犯了戒了，是不是？那么说或者说把他抱了一下或者吻了一下嘴一类的东西你都犯了戒，假设你做了不正当的行为，那至于呢一点点都会犯重戒，知道吗？邪淫妄语骗人说自己是富菩萨让别人家上当受骗了，这是重戒，就是直接让人家走火入魔，因为你说你是一富菩萨那别人家就信了你了，这个时候我逗他就没有办法了，你直接把他拿向外道了，知道吗？很多人有外道这个说我是父神，然后呢他跟着他走，然后到庙里拜佛烧香了，但是他不信我们的，他信他的，他那个人信他就是富菩萨，就是替身，他就是富菩萨再来对他信，他把这一般人带到寺庙里拜佛，但是他会跟他外道拜佛，就是个外道，他是外道拜佛，怎么拜佛都没有用，因为他的灵魂被他控制住了，他的灵魂被他控制住了，这庙拜佛就是有很大的福报也是为他做，知道吗？所以外道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这个妄语犯重戒，如果你讲了你认为自己富婆他被迷惑住了，或者说但是呢你跟人家讲人家不信，那就恭喜你，你还有忏悔的机会这样人家不信就是福报，知道吗？还可以忏悔。如果你自己也不信自己也不信别人，是但是呢为了某一种利益故意欺骗别人某一种利益，但是不残害他人生命，这是骗他，骗的对方心服口服的，比例来讲卖鞋子是吧，卖鞋子这是50块钱买来的，你说是100块钱买来的，卖给人家101块钱，我就赚了1块钱，人家听了以后哎呀那我就买吧，心甘情愿的买了事实上这是犯轻戒，很轻很轻的，合掌低头忏悔就可以了，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在这个社会上面，如果你不把价较高一点可能就没人买东西了，是不是？这是社会上的共业所产生的，没办法必须这样做你才能够做得下去，80%是这样，但是作为一个菩萨戒者尽量的能做到公平，少赚一点都没有关系的，但是呢被业力的这被这个业力推直一下，可能我们会做一些这个比例来讲这个太高了，最重要的不能让人家不能卖一个让人家上当受骗的，比例来讲这个鞋子一拳回下去今天就坏掉了，人家拿那么多钱回来，人家调过来就会骂你，知道吗？你要卖就卖一个好东西，钱贵一点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知道吗？我买的你卖1000块，我心甘情愿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打眼，这地方没有过失的。但是你卖一个破的东西骗人家就不好了。作为一个菩萨，怎么能这样做呢？所以呢，你要卖东西的话，尽量买好东西，不要买坏的东西，知道吧？所以呢，这是这个五戒我相信大家都能持，在菩萨戒就讲心法不应该有这样的心，那说菩萨戒呢有开遮持犯，有开遮，什么叫开遮呢？开就是该做的你不做，比如说小偷 啊，这个一个老鼠一个兔子过来了，他往这边走，猎人跟我们追来了，他问你兔子到哪里去了，你一定要骗他往这边走，知道吗？这样的骗就要开源，你不开还有过失，你不开，假设这一个人你知道他要杀了100个人，你就要把这个人杀掉，杀掉是救他，你是为了救他把他杀掉，杀掉以后救了100个人，他杀了100人，他给你堕到地狱的，我把你杀掉，我堕地狱可以，我不能让你下地狱，他完全是一个善心，这个善心叫开源，这个开源是有功德的，可以，你心里面是救他的，是救人的，不让人家做过失。但是你无戒就不可以，无戒没有开源，无戒为什么没开源？你看过去有一个比丘在那个什么地方，在一个地方画饭吃，结果呢有一个他一个铺盂啊，这个给皇宫里面搞一个大明珠，好贵的一个明珠，请可以要掉了，可以让他倾家荡产。但是呢，那个我正好在那边啊，把那个他去给他装饭去了，装饭了给那个比丘吃，结果那个我呢就把那个明珠吃到兜子里去了，吃到兜子里回来以后呢，问了比丘，我这个珠子到哪去了呢？就你一个人，没有别的人，刚刚在这个地方就掉了。后来的比丘就不说不做声，就站在那地方，他就不讲我吃了，他讲我吃了，他一定要把我杀掉，知道吗？他就不说，因为他不能打妄语啊，他就没不知道，他就打妄语啊，他就不做声。啊，不做声，那个比丘骂了，哭，搞成后来全部鹅一下子搞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他就告诉他，这鹅吃掉了，他自己把他打死了。他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因为我们比丘不能打妄语啊，我要讲了你就把他宰掉了，有杀生了。那我要不讲吧，我要说我没看到吧，你我就打妄语啊，他就没有开源，看到没有？那就说。这个菩萨戒里面它有开，还有开，知道？你们受的五戒确实菩萨五戒，我并不是说啊，我们这个我们一般小乘的五戒，小乘的五戒是半月半月受，半个月受一次，半个月受一次。因为我们在泰国，我看到他们那些居士啊，半个月到庙来受一次，半个月到庙来受一次，受五戒。那我们受五戒是什么受呢？就是一辈子了。是吧？一受了为一辈子，那一辈子的无戒叫进行受受，进行受属于菩萨戒的范围之内，啊，所以菩萨戒的范围之内是，就是那么说它是啊、这个进行受啊去受五戒，所以是菩萨五戒，不是一般的五戒。既然受菩萨五戒，为什么不受菩萨六戒呢？这不多一条戒吗？所以我劝大家了，是六受菩萨戒，不要受五戒。菩萨里面有五戒，我尽量的护念就可以了，知道吧？他说这个那开遮遮法是什么呢？遮法用恶做善，有做恶事可以把善遮掉，有做善事把恶遮掉，怎么讲呢？遮法就是有善遮恶，有恶遮善。他说比如我饮酒，我可以把善遮掉，饮了酒以后你喝酒的时候把酒戒犯了，酒戒犯了以后呢，还喝酒没有菜的话，看到一只鸡了，把鸡杀了，酒都吃掉了，就犯了杀生戒。后来一个渔人跑过来，我鸡到哪里去了呢？一看那鸡毛在外，就看像我的鸡啊，他不信，哎，我的鸡被你杀掉了吗？他没有吧，他就妄语戒也犯了。妄语戒看到渔人在那个地方呢，他又瞪起了银链，想把那鱼的给抢劫了，银戒也给犯了。也就是说，你喝酒会让你去犯别的戒。所以呢，五戒全部放掉了。如果假设说做善法，我们菩萨戒里面有一个菩提心，菩提心比例在生活中，比方说我要切肉给丈夫吃啊，或者在生活中可能要一些过失啊，但是我要发菩提心，假如说你卖东西啊，不停地给他念大悲咒啊，杀心，希望所有卖我酒的、卖我鞋子的人，卖我东西的人，我跟我结缘的人，希望生生不堕地狱无鬼畜生，希望生生发菩提心，希望他三个圆满增长，希望吃拿了我的东西回家去，是让他家里人得到极大的利益，希望他们的在这种菩提心的加持下。是你自己有一些小小的这些恶业会变成焦芽，知道吗？就是炒菜炒肉吃给丈夫吃，但是你希望我的丈夫呢吃到这个肉以后呢，生生世世不要再吃肉了，你就这样想，后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念给他吃就好了。吃了以后呢，生生世世实际上久了以后自然他就不想吃了，你知道吗？他是一种感应道教的，所以你不能这样做，叫遮法，就是说用这种菩提心来遮住你的恶业。你既然做的是恶业，但是希望你的恶业呢转为菩提心，转为菩提心，那你的恶业呢就变成焦芽， 就像你把那个恶业放在石头上面，它不会发芽了。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恶业做这个肉都好吃啊，但是我受了菩萨戒，但是我又喜欢吃肉怎么办呢？我又想吃肉哦。如果要是我是小清戒，我喜欢吃就好了，喜欢吃没有关系的，那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把这个恶的种子放到头里面去了，恶的种子放到头里，头就会发芽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恶业要放在焦芽，放在石头上面变成焦芽，知道吧？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叫遮法，遮法，不断的发菩提心，像我讲，不断的发菩提，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即使不管你是做什么恶业，就是说我一定要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感觉到你做的恶业都是生苦想，生苦想。我想我卖鱼，我没办法，我觉得好痛苦啊，但是我不想做，没有办法，为了生存我必须要做啊，但是呢我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我绝对幸福，我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不断的在家里发心念阿弥陀佛，这叫善业，这叫菩提心非常重，但是在生活中做恶业，但是呢我告诉你啊，但是要发菩提心，不断的发菩提心，我认为你这样的做的话，也这样完成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你菩提心比恶业重，玄学一般把恶业在心中，因为你的善业久久的想，久久想变成愿力嘛，有没有说恶业变成愿力呢？因为恶业的话，你内心是不喜欢它的，不喜欢的，哎呀，我不喜欢做这个恶业啊，我一直不想做这个恶业啊，我尽量的我想改变这个行业，就是说你这样的想，想久了以后自然而然就改变了。因为南昌一个居士，他以前就是卖鱼的嘛，他没见到我就痛哭的流涕啊，现在已经不再卖鱼了。他以前在卖鱼啊，卖鱼，他就到我这，人家都说不要他皈依嘛，你皈依都不让他皈依。那就是讲，你卖鱼卖黄色怎么能皈依呢？因为不他不要当啊。有一天到我这个地方来，那个婆婆去寻居士，把他带过来了，带过来了就跟我讲，他说我便哭，他说人家都说我不能皈依，那么说，但是我确实想皈依。他说有很多人呢，把他的善根堵在那个地方，不让他皈依。在我说皈依没有关系的，以后念卖鱼的时候就多念往生咒，多念阿弥陀佛，希望他早一点得到解脱就可以了。所以菩萨界有心法来转变，以心法来转变，慢慢慢慢慢慢他已经转掉了，知道吧？这个六条，这个六条就是菩萨六条，还有后面呢有26条念给大家听一下就可以了。他说这个第一条六条亲戒，亲戒这个亲戒就像我们比丘戒的100宿一样，就应当学习，学习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能做不到，做到不圆满，做到不圆满，在我们做到不圆满的时候，你内心生忏悔心就可以了，因为叫低头罪，低下头不好意思我做不到，但是我尽量的一定要做，但是不能说小罪我可以犯了，不能这样想，因为小罪依然在你心中，因为小罪在你心中建立可以犯的情况下，小罪就变成大罪，知道吗？因为是心法，罪在我们心中没有大和小，如果你喜欢就变成大，如果你不喜欢就变成小，知道吗？所以呢，罪不管你是什么罪，再大的罪，如果你心中认为可以犯就转为大，知道吗？因为内心有忏悔心就变成小，所以一定要低头忏悔。你要说不供养父母师长戒，有人对父母不孝道，对公婆不孝道，一辈子都不拿100块钱供养给自己的父母，就是说你这家做媳妇的，哪个供养一点给自己的婆婆啊公公啊，我估计有的一分家以后了，把公婆当作自己的仇人了，当作敌人了，更不想拿钱了，我希望你早一点死啊，就这样的想法，那你可麻烦了，真的。对父母不孝道的人，要堕到火坑地狱，到大便地狱，知道吗？因为大便地狱全是大便在里面呛着。所以呢，对父母一定要孝道。作为我们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就是菩萨的行为。你在菩萨，你首先要孝敬父母啊，师长，对父母对师长都要孝道。如果你要不孝道，是肆意罪，这叫肆意罪。对父母一般都是会孝道的。但是呢，你对父母不孝道，有一些东西不知道叫失意罪，就是不小心，不小心就失意，你这个意识啊，有失啊，就失意罪，善法不能生起来，对父母不孝道，善法不能生起来，这个会堕落啊，会堕落。说在菩萨界的叫脏，就是污垢的菩萨，虽然没有重戒，但是也是很污垢的，就像那个菩萨身上很多大便一样。知道很臭的，又脏又臭啊！但是你还是菩萨，不是菩萨，还是菩萨。因为人说了菩萨戒嘛，但若饮酒戒，
啊，就是说，说了菩萨，说了比沙弥戒，说了这个菩萨戒以后呢，还喜欢喝酒，真的一个喜欢不喜欢喝酒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喜欢喝酒就挺麻烦了，知道？他说哪有菩萨在那个酒场上面那个混的，是不是？因为菩萨在酒场上面陪酒啊，那是都不像啊。你是菩萨，人家不知道，倒没有关系的。如果人家都知道是菩萨，然后你在那酒场喝酒陪来陪去的，那是非常难看的，知道吗？那么说这个，就是说像酒肉菩萨，那就麻烦了，知道吗？那么说是失意罪啊，不小心就对失意罪一般。这个会让你的意识啊迷失方向啊，它会堕落啊，它这个喝酒啊会堕落啊，不敬啊不清净的行为啊不应该有做，恶心不能算是病苦戒，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看到有我们菩萨生病了，或者就是修福的人生病了，那我们一定要去看他，要照顾他，要关心他，就是看到人家病了，我们一定要关心他们。因为这叫无畏不吃啊，就是说啊，或者拿钱不吃，或者无畏不吃，或者跟他讲法，让他病人呢得到心里的安乐啊，这是菩萨，都是菩萨叔叔应该做。不能说不知道你不去看，还看到恶心，觉得他好脏啊，哎呀，他们好脏啊，这样恶心，这不是菩萨的行为啊，这都在教我们怎么样的做一个菩萨，善心对待于众生的。他说见乞者不逾戒，见到乞丐啊，我们要多少拿一点钱给他，不拿钱给他，这叫念一声阿弥陀佛给他，就是哎，你念一声阿弥陀佛，我给你一块钱，就可以这样。不给钱就是在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做不到，那个乞丐很多很多，你开车子过来就这样的过去了，但是应该有忏悔心啊，有忏悔心。我们见乞丐的人不能说啊，他比我还有钱啊，不能这样想，因为乞丐都是蛮可怜，一年四季在外面漂泊，然后说搞一点钱回家去做高房，这孝养父母，尽职施展，他那钱回家去穿上碧纯西装，在外面穿得破破拉拉的。你看那个有一个叫做乞丐村，他那个乞丐村庄的人呢，全部出来搞副业，去做乞丐去了，做乞丐到处奔波在外面去讨钱，他就回家去把一块西装一换，回去呢，就回去拿这个钱去做房子。大家怎么想？大家认为他很饿是吧？实际上你认错了，因为他有权利去享受家庭的快乐、家庭的幸福，也可以有权利享受家庭的住房，知道吗？因为你在外面住房，他为什么不能住呢？工作方式不一样嘛，是不是？他的工作方式就是要钱，三天安排他来的，所以成就我们众生的布施嘛。一个国家不是说把所有的乞丐放在一个地方，不给他吃给他穿，不要他会影响到寺院吗？影响寺院就把他关起来，给他吃给他就没有事了。结果呢，社会上的灾难就重重，很多来了。后来有一个人呢，就有一位大臣呢，就发现他说不是这个国家不是这个肯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我没有做什么，我这么善。连这个乞丐都把他收进来给他吃，国家都供养他，那么我没有功德吗？他可能就这方面做错了，他把乞丐赶快放掉，把乞丐全部放掉，成就大家的布施。因为每个众生都在布施，善心就生起来了嘛，善心生起来社会上就产生变化嘛。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布施一点的话，那么说这个社会上人心就变善了。比如说你跟孩子讲，小孩子让看到要饭的拿一块钱给他，培养小孩子的善心嘛。你怎么能把乞丐全部关起来呢？乞丐也是菩萨，好多乞丐，你像我们就是乞丐啊，我们叫乞师嘛，出家叫乞师，就是乞丐的意思嘛。我们乞丐，我们乞师乞命乞慧命，我们要乞着佛陀的教法，我们向佛陀乞，给我善知识，给我智慧啊，给我这个福德，叫乞法。其实我们比丘常常乞法，你们要学会乞法，到庙里要求法，知道？不能在庙里混日子，在庙里面到师父面前，师父啊，什么叫佛法？要问我们，知道？要问，不要见到法师没有什么问的，然后拼命的供养师父，钱呐、啊，钱呐、啊，钱呐、啊，东西拿过来呀、啊，那个供养师父啊，跪个磕头就走了。师父啊，什么是佛法？那这一句话说出来比你钱不知道珍贵多少。你想想我们要钱干嘛？我们看着你滚钱呢，你要跪在那地方说师父啊，我什么叫佛法啊，我应该怎么去修行呢？你讲这些话
就是说你随便的去求法，求法师父很开心的是吧？你在外面去，不管跟哪个出家师父，比如说我一定要找方丈师父来求法，寺庙哪个和尚不是法灵，是不是？见到哪个法师，哎，师父你叫我怎么修行？哎，你看，你要培养法师吗？居士要培养法师吗？你就不能说培养我一个人吧，是不是？寺庙里那么多出家人都不培养，你培养我一个人，是吧？就是都来求我，那就麻烦了。到时间久了以后太多了，你讲了一遍两遍呢，因为十个师父有十种思维，因为过去不讲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就是说你一去求求这个师父，这个师父给你讲法的时候啊，特别有信心。然后其实那个师傅讲你面对很深嘛，他讲的法的话他就比较就是，如果你常常听我一个人讲，实际上久了我也觉得不珍贵，你也觉得不珍贵，实际上两个就很淡薄了，到最后面就讲不出来了，知道吗？因为感觉到你听好像听不懂的感觉了，就像变成这样了。所以呢，你要问问比丘啊，问问比丘尼啊，什么的佛法呢，给做这个师傅跟你讲什么修行，什么修行，哪个师傅都可以问，知道吗？因为出家人在庙里很静的时候啊，他心中都是议论方式的，所以呢，每个师父都可以问一下什么是佛法，不能够老是盯着一个人，知道没盯一个。那说你盯着每个法师讲法，你同时还教育他教育口才，因为法师常常不讲法的话，那么说他的口才力就很动，知道？如果你不断的请，不断的请，他就跟你讲讲讲，他就把法讲讲，讲到越讲越远，越讲越远，就变成法师了。变成法师，你就不停地问，不停地问，他就变成法师。但是这个法师讲的在外面去也可以弘法利生，那这个法师就是你把他培养出来的，知道吗？所以你每个就是啊，去问我有什么烦恼啊，你不一定要问我们看他们的都可以啊。又问什么嘛？那个师父叫念阿弥陀佛啊，我是怎么念的？怎么念的？法师他会告诉你我是怎么念的，然后这个怎么修行的方法，你要按照的方法去做一做，因为他讲出来的肯定他有利益嘛，他有你一做肯定就有利益嘛，他怎么会害你呢？所以呢，你要学会做一做啊，你一定要去问法，知道？这也叫祈法祈祷啊。我在家里面有七十，在庙里要求祈法。你要这样问，知道？所以呢，我们这里每个师父都可以讲法，因为他常常听我讲法，他肯定都有法了。你可以问，知道吧？每个人都有一种，哎，你听到法师讲法什么感觉？啊，你要这样问一问，这背后你问这个看，你看到那个师父跟你很有缘，就说师父，你听到法师讲法是什么感觉？什么感觉？那师父告诉你怎么感觉，什么感觉？啊，你要求法是吧？你要去问，知道吧？你想一想，我跟你讲了，别人再跟你讲了，你对每个法师都有信心，每个法师都跟你讲，每个法师你对他有信心，他都愿意跟你讲，你就身上就充满了有点力量啊。恶心啊，七法第五个，见世众增长不能引成礼拜，就是说见到这个见到所有的世众增长，就是说见到我们出家人啊，见到我们出家人。见到长者或者先硕啊，前面学佛的人，你都应该让路啊。就是说年纪大的人呢，你们站在一块的年纪大的，应该让他前面走，你在后面走。就是说要让他们在前面，因为他比你们珍贵，他们学佛了很久了，你要尊重他。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老人受到人家尊重的时候啊，他有一点信心，他学佛更加精进，并且呢，他很教你。他教你啊，年轻人呐、应该怎么学佛啊？如果你自己站在他的面前，他会感觉到我学佛这么多年，还站在你后面，你刚刚皈依的。到最后面呢，他感觉到这个世界太残忍了。他说我学佛这么多年不受人尊重，然后在家里，在庙里来，你不受人尊重，受这种委屈，他回家就不来了啊，不到寺庙来了。他觉得寺庙的人比家里的还坏，是不是？大家要互相尊重，见到老人老修行的。他这个皈依了很多年，修了很多年，我们一定要尊重他，尊重他。他是我们的火车头，居士老居士是新居士的火车头。那说老居士要法身带着新居士啊往上走，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往上走啊。我师父带着我来带着大家，都是这样带过来的。你怎么能不尊重前面的人呢？对前面的不尊重，那你的法又不是真实的呢？就是说，就像返本归一样，把佛法的东西修过去，就把佛法给灭掉。就是说。这样的做法是大逆不道的，知道吧？所以呢，所以要尊重啊，先出家的人啊。第六条就是见世众毁戒，见到人家凡戒了以后呢， 啊，是叫骂啊，我比他戒持的还要好，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可以的。就是说，不管对方人家受了菩萨戒以后啊，人家受了菩萨戒以后，人家做错了，我们应该关心他们啊，就是叫他怎么去忏悔啊。那么说人家做对了，我们要赞美别人，你就不能说哎，他受戒了以后还犯了戒。啊，你看他做的不好，我就比较骄傲，因为我自己持的戒很好，然后骄傲是吧？不过人家怎么样呢？不能够骄傲啊。第七条，不持六斋啊，是六斋日啊，包括斋戒，一个月持菩萨戒，一个月持六天啊，六天，六天包括斋戒啊，六天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六天。那么说前天说包括斋戒的时候，还讲了一下包括斋戒的这个体。所以大家不需要讲那么多了，啊，第八，啊，但是有的人讲了，那我受不了八关斋戒，可不可以受菩萨戒呢？啊，因为八关斋戒还是去清戒范围之内，如果你不能受，你对付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我今天不能受了，就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受，或者忘记了，然后或者第二天我忘记了，他说都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它不是正戒，它不是正戒，这是一种过失，叫失意罪。失意罪就是一种过失。是一轮过失，但是呢，我一个能做，我尽量做，啊，我不能做，人没有办法。所以呢，啊，或者做不到，人家过往要受菩萨戒，不能跟过往讲，要受八卦斋戒，过往做不到的，知道吗？他要带兵打仗，还要扩里到人，跟他讲要受八卦斋戒，还披着这个袈裟，记得菩萨戒，菩萨戒以法界为袈裟，以地球为扣子，知道吗？虚空，这虚空的披这个袈裟，虚空就是一片袈裟，知道吗？那我在那菩萨是没有我的，就与虚空一样，就是一片白云呢，就是它这个袈裟。所以呢，菩萨利益众生就是袈裟，利益众生就是袈裟，大悲心就是袈裟。我不是这件衣服是袈裟，你不能说啊，你一定要披袈裟，那和尚披那个过往抛弃那大婶子抛弃披袈裟了啊，所以菩萨没有袈裟的，菩萨是无相袈裟，他没有相貌的，知道吗？你行菩萨道，你菩萨心，你的慈悲心。就是袈裟，请你记住，你的慈悲心就是袈裟啊。所以呢，这个啊，不听法戒，就是我在讲法的时候，作为菩萨，不管你知道不知道，都应该来听。如果不能听的话，在四十年漏都要来听法，都要来听法。那就讲一个戒指，这个戒指都无比珍贵。作为一个会听法的人，要说会听法的人呐、啊，时时得利益。为什么呢？听到这个戒指，就是说我坐在这个地方，你就讲一个戒指，我就很欢喜。为什么？这个戒指就是我的心法，我听到我心中的这个戒指，我都应该欢喜呀。作为一个对法上面非常有信心的人呢，就听到这个戒指都很欢喜了。何况是戒里面这么多的戒条呢？这戒条都是从佛口里面出来的。作为一个对佛陀有信心的人，就是讲一个字，就是五体投地呀，非常的恭敬啊，是吧？就是说有人讲法四十年后就应该去供养去听法啊，不能够生骄慢之心啊！我知道了我不要听了，不能这样想。佛陀有一次听阿难尊者讲法的时候啊，非常欢喜。那佛陀阿难尊者就问佛，他说这是你自己讲的法，你为什么会欢喜啊？这个你问他，我听到佛陀说讲的法，不是佛陀说，我听到自己讲的法我也非常欢喜，真的就是自己讲法，就是我常常听见我自己讲的东西啊，哎，我听，哎，我怎么会这样讲呢？我自己也很开心，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听佛陀的法怎么会不欢喜呢？如果你要是实在是没有耐心听的话，你不断的生信心，坐在那个地方，这是佛口的出来的，我要对佛生信心，那么说不断的生信心，你就达到空无我的境界，因为佛陀变一切处，佛口的出来了，我用万念一跟他相应，戒心心戒。戒心心戒，不断的会，不断的会，刷了一下你就空掉了，你进入三昧状态，知道吗？所以状态可以现身中可以见到佛的，也就是说你不断的把心静下来就可以听到法。所以我听法的时候，我在外面听法，我一打坐坐在那个地方，他讲法的时候我都会他意，会他意，然后自己的心跟这个戒法相应，然后达到空无我，就是慢慢慢慢的自己就没有了。所以呢，有法师的讲法要多听，要会听，知道？不能够用识听，要用心听，要用智慧听，要用观察去听，不 不能够用意识替，用意识替是分别心，分别心，分别心不能讲啊、哦，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不能的哦，就这么个意思啊？哦，这么个意思啊？你老是这样的分析，这样的分析跟你心不相应，那就麻烦了。比如说，法师讲啊、哦，不要杀生，你想了哦，不杀生，我现在就不杀生。就是第二天不杀生，哦，我现在没有杀生。第三天不杀生，啊、哦，我现在没有杀生。你成长没有杀生，没有杀生，一直跟你心相应啊。我没有杀生，一直在就是不杀生，那你不就成就不杀生吗？是不是？你不能说不杀生，哎呀，我知道了，不要讲了，你就变成意识了，知道吗？哦，不杀生，我知道了，不要讲了，我知道了，那就变成你的意识的分别。我不是跟你心相会，因为我现在是不杀生体，跟你不杀生这个话完全相应的，知道吗？这个相应的，我现在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邪，我现在做这个正好是无间具足。你不断的讲，我不断的无间具足，不断讲，不断，我现在做的就是无间具足。但是不断讲，跟你心跟戒法完全相应，这叫做观法，对吧？哦，无常，哦，一切都是无常的。那我身体也是无常的，大天也是无常的，什么都是无常的，就是一直在无常。你看明天再讲无常，哦，大天是无常的，我肉体是无常的，这个所有的都是无常的。明天后天再讲无常，哦，大天无常的，身体无常的，一切的都是无常的。你成长观察无常，那法师不理你就像无常两个字，你就可以开悟。你就可以得到定力，你就可以解脱。你不能说，哎呀，我知道了，你老是讲无常干嘛呢？你不能这样想啊！你这样想的话，跟法就不相应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讲法的时候要有智慧观察，不管任何法师讲法的时候，都要有智慧，要用慧来观，用慧来听，用心来听，不能够用意识来听。用意识听，我告诉你啊，用意识听是得不到法位的，得不到法位的，知道吗？第九，受用生五戒，就受生的东西，就出家的钵你不能吃的，知道吗？出家的住你不能住，出家的床你不能睡的，就是出家的床你不能睡在上面去，出家的床，出家的这个打坐的地方你不能坐，出家这个睡觉的地方，出家吃的钵你不能吃，出家穿的衣服你不能穿，出家这个用的东西你不能用，知道吧？就是说啊，盗用，你这样的啊，这个做了以后就是一罪。不尊重师父。我说这个因有纯水戒，家里那个水呀、啊、有虫就不能够吃，喝了个纯水把杀生，护念护补他也是护念尊生呢、啊、就看到有虫。也就是说现在一般虫都是成这个这个自来水，它一般这个虫子应该是很少的。他说过去的话，在印度的时候，那个水里面的虫子到处都是。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很脏的，到处都是虫子，谁呢怕明显看得到杀害虫子。在中国来讲的话，现在这个地方都是很干净，一般我们吃的水都是很干净的。邪漏都行戒，一个人不能够在外面远行。就是说很多居士啊，他说我独来独往，这观点就本身就错误了。就是说独来独往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知道吗？有人他说他到庙里来呀、什么人都不愿意见，就见师父一个人。他到寺庙来呢，什么人都不跟，就他一个人过来，然后只见师父一个人。这个人一定是孤独的人，这个人特别要注意他，这个人是危险的人，知道吗？这个人呢是一定是危险的人。就是说喜欢孤独的一个人，然后多见一个师父，跟所有的人都不打交道，就跟一个人打交道。所以这个人首先要看破他，这个人是危险的人，知道吗？所以呢，不愿意接受大众。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是像观音菩萨一样这样慈悲的人，他愿意接触大众，愿意包容大众，他以团体为重任，就是说把团体当作是第一位，不会一个人，知道吗？所以到寺庙来，他会跟我们斋堂打成一片，他会跟我们客堂打成一片，他会跟我们相当是所有人都会打成一片，同时也会跟师父打成一片。他跟所有人打成一片，绝对不会只找师父一个，剩下所有人他都瞧不起，看不到眼里去。这样的人一定是危险的人。所以我讲，你看到我这样的人，我都是保持一种警惕的状态，这样的人都警惕状态。所以说我这个庙里这么多居士，你为什么不接触啊？我们庙的这么多和尚你都不接触，我这么多客堂的人都不接触，接触我一个人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所以呢，这样的人都要危险，比较危险。所以呢，你们就是在外面去，特别是到庙里去，像我们南顿到一个比丘尼寺庙去，绝对不能住的；和一个舆论到一个比丘尼寺庙里去，也不能住的。尽量不能一个人去，尽量不要一个人去，一定要有两个人至三个人，最好是三个人是最好，知道？也可以保护自己。 你可以保护他人，可以保护自己，可以保护他人。就是说你一个人不能够一个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啊，有血难的地方，老虎出没的地方，这些地方都不能去，去了都会伤害你。主要是佛菩萨告诉我们啊、不要伤害自己啊。都说离世界是一样的道理，不要一个人跑到比丘尼寺庙里去住啊，都是失意罪啊，都当然不是很重的灾了，就但是呢，如果不犯罪。或者没有出现危险的事情倒没有关系，一旦出了事呢就麻烦了。没有出事的话，当然还是一个轻的这个过失，啊。为财搭人贱，就是说为了钱财打别人，啊，这个就比例来讲，啊，楼府啊搭楼府啊，就是说啊，你没有把我事情做好，拿了我那么多工资来打他骂他，特别是自己很有钱或者自己很显贵。然后呢，或者说我是老板，然后你是仆人，然后动不动骂他，这都是不好的，对吧？作为一个菩萨的行菩萨道，常常要护念他。你看过去不是一个什么啊、一个王妃嘛？那么说他有一天这个房子起火了，他不小心把一个蜡烛打倒了，把房子起火了。起火了呢，以后呢，那个王妃呢就跑过去啊，把那个仆人呢就抱在怀里面，就问他说伤害没有？现在为什么呢？他安慰他，就是他说一个菩萨的这种心态。他既然没有菩萨教，我认为他是菩萨，因为呢，他首先关心的是人，他不是关心这个房子。既然是他家里的财产，但是呢，他没有关心他，他关心的是人。为什么把他抱在怀里呢？因为他本身吓得发抖了。他这个时候把你家的房子烧掉了，他自己吓得发抖，不知道如何是好，你应该去安慰他。作为一个菩萨的话应该是这样做，你不能够用口真言的话然后把人家骂一顿，你把我房子烧掉了，当然你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样的境界。你说你的一个仆人把你房子烧掉，你给你气得要命了啊、就不讲这些大事，小事也但是我们可以做得到啊。但是很多小事的大家也会发脾气，把那个对方给狠狠地给骂了一顿，就是看。所以呢啊，为财搭人贱啊、他说吃三吃食啊，吃中过戒禅食，就是说自己吃过的饭就不能够是那给出家人吃，那就给你父母吃，那就给菩萨吃，都是不可以的。你一定要搞新米新饭，或者说炒的菜，绝对不能够以吃过的饭，知道吗？所以供养出家人，比如说供养寺庙的菜呀什么的呀，您看那个菜，我前天我跟你说哪个居士是哪的这个菜，现在都不好意思讲了，那个菜的话都剩虫子了。然后到寺庙来，那个眼坤叫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个不好的菜就不要来拿过来了，因为这地方没人吃，剩虫子，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说那个菜不能吃的菜，或者已经生存了，就不要拿过来了，因为这样的我们也不好处理了，啊。所以呢，更不能够供养啊，这个供养佛了，是吧？如果你把这些。啊，不好的东西供养给佛，我们也不好处理。也就是说，我们要心食，可能这个不是我们要挑食。你要说出家还吃好的东西，那但是建立上面讲，要最好的东西供养三宝啊，是不是？但是我们出家人也没什么好的吃，就吃点白菜嘛，是吧？我们有什么好的吃？也不是吃大鱼大肉的，对。但是也不能吃那个啊，太坏了，把我们的胃伤害了。就不好了，因为我们出家人的胃的话是很脆弱的，我们不像社会上大鱼大肉的那个，他的胃都很健，都是很健康的。像我们这个胃的话，你要搞一点馒头吃硬了一点，我们肚子就消化不了，因为我们的胃的这个消化系统呢非常的弱。只要是出家人的胃啊，都不是什么太好的，因为出家人一般吃稀饭吃一点白菜，他的胃的动力啊非常差。所以能稍微吃一点什么，稍那个摁一点呢、啊，或者什么呢，我们胃就消化不了。你就说那些牛奶，很多人生了牛奶，那个牛奶我就不能喝，喝了以后啊，满的肚子里面挖着，这里面挖着好，是很不舒服。我以为里面有毒，但是那些吃鱼肉的人咕噜咕噜地喝下去了，一点事都没有。我以为我修行不好吧，可能他修行很好。为什么他一消化就要讲的说出家人怎么胃还没有在家里的胃厉害呢？应该出家人的胃比出家在家人的胃更好啊， 一般可能是这样的思维，因为有佛他有佛菩萨保佑嘛。再就是说，你在庙里面修行，你就不打妄想，身体应该很健康很壮啊，应该像比世界人你身体要好多了。我古代80%的思想都应该这样的，其实你弄错了。出家人叫肉不近身，你一推他就倒下出来。出家人的身体是好差的，对吧？嗯，也就因为他不是练气功的，他不是练气功的，不是练气功。我们的身体都是很弱的，知道吗？现在你说我们跟人家打架，我们绝对打不过的，是不是？有时我那个，我有时啊，我想我把这个人家赶走，但是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打不过他。我觉得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力量弱，力量很弱嘛，是不是？有时候我开车子方向盘，开方向盘拿久了以后啊，我说手好酸呐、啊。那一般人开车手怎么会酸呢？开车不就蹬一下吗？那时候我下车了以后，怎么手这么酸呢？就是说呢，因为他这个力量好弱嘛，就是说连方向盘都搬不动。我就知道我的力量是很弱的，那怎么能去跟人家打架呢？肯定打不过人家。所以呢，就要跟人家打架，我肯定是打不过的。出家没法跟人家打架，就是不像少林寺练武功，他可以做到。我们出家，在我们无量寿中，我看出家个个都是弱不禁身的。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内子里的力量还是蛮强的，就是说我们的意志还是蛮坚强的。为什么呢？这社会上的五欲的话，我们能受得了。你看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哪个地方不在诱惑着我们了？但是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来抵抗它，你们有吗？是不是？名利色在你面前，我们都不动心，你们一下子眼睛都会放光了。哎，看到金子眼睛放光了，是不是？看到个玉好，马上就放光了；看到衣服好，马上就放光了。但是我们没感觉，证明我们的意志比你们坚强，知道吧？这个属猫里界，就是家里养猫、养狐狸，它因为它是吃动物嘛，啊，吃动物，所以我们养了它以后呢，它会杀生。杀生了以后呢，我们欲心不忍，因为那个猫在吃老鼠的时候，一下子把它咬死了，咬死了以后，我们心都很痛啊，是吧？那这个时候，你内心就有不忍的状态，你不能这个如果是在养猫的话，你又系个铃铛放上面，系个小铃铛，那铃铛猫一走呢，噔噔噔的响，事实上它还会吃得到，为什么呢？因为猫见到老鼠会什么？猫见到老鼠的话，那两个就是发育远的，知道吗？他跑不动了，就是你的想也他也跑不动。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就是说一个老虎啊，那个蛇啊，那个蛇的冷气啊，那个冷气你到蛇边过去，我有一天这个马尾水啊，给一个人看一条蛇，那个蛇好长的一条蛇，我的蛇看到那个蛇的时候啊，那个冷气往身上一扑，我顿时那个脚上面有点那个脚盖上面那个中间啊，好像空的感觉，可能脚的发远，想跑跑不动，是吧？这也说那个猫老鼠看到猫的时候啊，就像那个脚就会发远，就跑不动了。所以猫吃老鼠是很简单的，一下就把它吃倒了。所以猫喵，它那个猫那个老鼠一见到猫叫，它就跑不动，就扒着不动了。它并不是扒着不动，就等着它的吃了，就这样，是吧？是不是这样的？我相信这个猫，这个很厉害的。你猫里界啊，不能养猫，所以可能狗啊这些东西都不好的。如果喜欢猫狗的人呢，还是比较危险的。别人我80点钟，然后对人搞不好关系，跟猫狗关系都特别好。你想一想，那是跟猫相应还是跟人相应呢？我们要跟佛相应，跟善道相应，怎么会跟畜生道相应呢？就是说喜欢猫狗一类的，不喜欢人，他跟人打交道，他搞不好关系，他跟猫搞得好关系。跟那狗搞好关系，他觉得狗跟他关系非常好，他家里宁可养狗啊，对吧？有的那个很多女人呢，她不愿意找丈夫，她搞一条狗放在家里面，她把那狗呢叫宝贝，啊，晚上睡觉也陪着她睡，那你下辈子就完蛋了，知道吗？你想想，你像我跟猫在一块睡觉，你会到哪里去呢？你想，所以呢，你像我畜生道吗？所以呢，那个80点钟老是出生的话，你将来不多到出生道吗？那不危险吗？所以呢，喜欢猫狗的人呢比较危险，除非你发愿，就像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做鹿王一样，在日道里面去，在打鹿、老虎、狮子，啊，你去逗他们。如果你发愿到了去可以，如果说业力支配到了去就麻烦了，是吧？ 所以呢，这些猫狗这些熊呢，还有喜欢孩子，喜欢孩子当然是一个善心了，但是人太喜欢了，抱在怀里面是一件不正常的现象，对吧？所以呢，在寺庙里面呢，那个小孩子还没有登寺，是不让他在庙里面住的。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在寺庙里面久了以后啊，很多人去跟他玩，很多人跟他玩。那么说一个小孩子玩， 你们在家里面你就发现吗，一个孩子在家里面你就没办法去学佛了。因为呢，这个摸一下那个摸一下，那好玩吗？啊，那叫呵呵的叫叫的，哎，很好玩，这个抱一下那个摸一下，那个抱一下摸一下，一天跟他玩，一天到晚就跟他玩都可以。因为那小孩子好玩吗？大家这个摸一下那个摸一下，所以寺庙一个孩子在那个地方，大家眼睛都盯着他，都忘记了，就是跟着孩子玩。所以喜欢小孩子跟小儿玩啊，就小儿，小儿是游戏性质啊，它是游戏啊。我们跟他玩久了以后啊，你的心也跟他就游戏出来，你喜欢那个游戏状态，所以呢这也是不好。抱小孩，特别是出家人，出家人抱孩子，过去我们寺庙的一个，他现在已经还俗了，他的妈妈看他在抱孩子的时候啊，他觉得他的儿子喜欢小孩，他就知道他不会出家太久，知道吗？他把孩子抱在身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诶，他还喜欢孩子，他的意识里面就喜欢孩子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不会出家太久，他就想法设法的在我们寺庙居士堆里面找一个比较相应的人，结果真的就找到一个人还俗了，知道吧？所以在寺庙找一个跟他配对嘛，他在里面跟他找配对。也就是说一个出家人，我师父就骂嘛，他说看到一个比丘尼喜欢抱孩子，我师父就骂他，他说你吐错胎了，跑到庙里来了，你应该回家去抱孩子，就这样的骂他。也就是说常常把孩子抱在身上，小小的默默地跟他加加持，希望他蹲三更，希望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运了一轮这个我前面就讲，我看那个愚尊呐，一见到孩子抱到怀里面去，然后一看就是个愚人。后来我就问那个居士，我说：“哎呀，这个愚尊真是奇怪啊，天生就会做母亲，天生就会做母亲。他一抱着孩子手上呢，就像个妈妈一样，就是他马上就恢复他的母性，就像做母亲的感觉。也就是说，他要做母亲，你就不要到庙里了嘛，你就回家去做母亲好了。”但是一个两个时间长了就不好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呢，还是尽量的少抱孩子。但是你们在家人要常常跟小儿戏弄，也不是什么太好，何况出生呢，是不是？养船不是养动物，讲的狗啊和牛啊或者是看家的东西啊，要给他打皈依，给他皈依三宝。给他皈依三宝，希望他下辈子转身再做人，不都念经给他听，念金刚经啦，念大悲咒念给他听，希望他转世成佛。就是马牛羊骆驼炉子这一些畜生都应该给他皈依，你不给他皈依的话是有过失，因为你把众生给忘记了。不熟一藏波，就是三一波藏，就是说你们居士啊还准备一些东西供养出家人，就看到某一个人要出家了，要发心供养，就是比那家一个人出家，你就跟师父打招呼，师父啊，因为某一个人要出家，我来供养衣服给出家人。三一也供养西藏可以供养这个西藏我们这个讲的是主持佛法的，说看到有地方有供养尽量的供养你也可以把这些东西准备好，随时准备供养，就搞几件西衣这个衣钵搞一个钵，然后放在柜子里面锁起来，等以后有人出家，我愿意供养他，先放在家里佛面前供着，好这个藏西藏供着那个地方，等有一天我供养师父，就这样想。因为我们出家的衣服都是接受别人的供养嘛，还有桌帖不求净水，就是说你们这样的尊庄家尊这个姑子或者你们家尊差地的时候呢修会呢这个杀净，你在家里念大悲咒水然后杀净然后呢你可以搞一个，你像我们那个差地我看拿了一个念佛机在那里念佛，这也是蛮好的念佛。那我说念佛那里面很多的尊声可以听到佛号的声音，外面也可以听到佛号的声音。 还有这个你们做买卖呢啊，这个要公平啊，不能够呢啊，这个啊，这个就比例来讲，我卖给你10块钱，结果那个人跑过来说，哎，我给你15块钱，卖给我好吧？啊，但是你看到这个钱多呢，啊，我不卖给你了，我卖给他了，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呢，出尔反尔，不是菩萨，菩萨是大丈夫，一口出就算，没有什么啊出尔反尔的这样的讲话，所以呢，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能够老是颠来颠去的，对吧？然后非时行欲戒，就是自己的啊男欲这个淫欲啊，就是跟自己的丈夫啊，不能够在这个大白天呐、啊，或者在外面呐、啊，或者乱来这么一类的啊，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比如晚上啦啊，你看早晨天神啊，早晨也不可以，一般是啊，一般啊，就是说早晨是供佛的，我们一定要保持内心的清净，知道？因为菩萨要保持身口意清净嘛，特别是在自然界的话，我们要尊重天地。他说天地天神一般在3点半啊，我们一定要保持清净，因为有天神在查夜啊，他早晨临时啊，他出来看人间的善恶。他说哪个地方很清净啊，他很赞美的，知道吗？他会护持你的。所以呢，早晨起来一定要保持清净，或者念佛，或者打坐，或者修行，是这样。所以不尽量连睡懒觉都不要，是吧？这都是失意罪了。还有这个不偷关税戒，这个事情就比较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呢做生意偷过税啊，就是想法是法的偷税就不好。他说偷关税就去偷国家的东西，我们中国关税是全国人民的，我们一个关系1块钱要分存，就中国现在有16亿人，那么说有1分钱就要分成16个一分钱出来，也就是说，那么说这个1块钱就是100万块钱可以分出啊，每个你就偷税的话，就偷全国人民的钱。说实话，如果能赚到钱，你就可以多赚一点。你说什么呢？中国国家要养那么多人，你没有必要去偷他们的税。所以人能够交税的话，你税交的越多，证明你越发财，是不是？你有没有税交，就证明你不要做生意了，是不是？就是说，何必偷这点税的钱呢？尽量的做一个好的公民嘛。一个公民都做不好的话，还行菩萨行什么菩萨道呢？但是你儿子做，你尽量的叫他不要做。对你来讲不要做，啊，对儿子来讲我们做不到，他没有受菩萨戒。但是我要告诉他们，不要偷过戒，国家的东西不要盗，不要偷，知道吧？一定要啊给他们，就比例来讲，除非还有犯国之戒，国家的法律我们不能犯的。啊，我们是爱国爱教，国家我们一定要拥护它。要犯国制的话，作为一个菩萨，国家是你，社会是你的护法。我们是讲天人把物，天地都是你的护法。那么说，我们不能犯国制戒，我们会把社会搞乱的。这个出家人呢，有13个人不能出家，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就犯了国家的戒律，犯了国家的法律的人是不可以出家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答应了一个皇帝。说啊，你把我们这个所有的人带去出家了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必须要答应我某些条件呢，其中就有国制戒，就是说我国家的法律你不能犯，知道吧？这个释迦佛陀就答应了，他们国家的这个戒律啊，我们作为三宝弟子是不能犯的。心时不供养三宝戒，就是说你吃的好东西可以供养三宝，到寺庙供养三宝，但是我们可以供养的方法有很多，您家里有三宝也可以供养，那么说可以供养，你吃牛奶，同时的供养方法还有很多种。你像说在密宗里面供养就是弹指供养，他看虚空就是三宝，他观察虚空就是三宝，然后这一杯水供在那个地方有好吃的东西，然后直接弹指供佛，那水然后弹指供佛，他就是佛法生三宝就在当下，就把这个指导上来供养三宝，最起码你心里有佛宝啊，你心中有三宝在你那，就是说我们吃好的东西不要忘记了三宝，你可以举过头顶，你连这个月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哎呀非常好，很欢喜，我应该先让父欢喜，然后举过头顶供养一下三宝，你不断的这样想，不断想，这是你在念三宝啊， 常常念三宝的功德也是非常大，做任何事情都想到三宝的加持啊，你把身口意供养三宝了，你什么都也不是三宝的呢，你的身也是三宝的，因为你地火风水坤十根都是三宝的啊，你的口业一切法刚才还没讲呢，就是法一切法色身香味触法长短高低，我们的身体的生老病死这一切都是法，我这些法也是三宝的，这是佛陀现实出来的，让我们的一个意识感受到法的存在，才有我的安住的处。身就是我的意识的境界，我所有的境界都是来自于佛，知道吗？我的境界就是我的境界都是来自于佛，所以境界来自于无尽意嘛。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无尽意嘛？这个阿弥陀佛有一个意宝，这个意宝能应众生心，所以每个众生呢，他所有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那个意宝的。极乐世界有大明珠啊，那个珠子叫如意珠，这个珠可以放无量光明应众生心，众生要什么他那个珠子就显出什么样的境界。你现在出家在家，你那个小家都是从如意宝里出来的，一切宝都是来自于他的如意珠，知道吗？所以呢，你现在的意宝，你的意应该供养佛，你的口也供养佛，你的身也供养佛，你的身也，你的身体的根是来自于佛，你的口也啊，一切法能来自于佛，你的意业所有的境界来自于佛，那你的妻子儿女都是你的境界，那都是佛陀给你的，你看到他们都应该供养三宝，把你的身口意供养三宝，你今天这个月拿到的工资都应该供养三宝，为什么呢？那本来就是三宝的，只是说回归他的本来面目而已，知道吗？所以吃好的对你的欢喜心都应该供养三宝，你有什么委屈可以跟佛讲，你有什么欢喜心也可以跟佛陀一起分享，佛陀在承担着什么呢？你在欢喜时佛陀为你一起欢喜，你在痛苦时佛陀在为你分担，佛陀你在施政的时候佛陀在到处寻找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上孤独寂寞的时候佛陀在陪伴着你，佛陀时时刻刻他跟我们心完全是相应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都要想到佛，要供养三宝，所以呢，不管你是伤心的时候还是快乐的时候都应该想到三宝，叫供养三宝。身不听说法而自着，也就是说，不听我们这样说，你不听，反正自己搞一套出来，就比那国家治法或者你应该这样做，不是按照佛教的仪规去做的，应该按照社会上制定的法理，就是说别人家，哎，你不要做寺庙了，你在家你搞个金舍就可以了，你不要出家了，你留上头发就可以了，佛在心里面就可以了，把这些东西把像全部给它毁掉，然后按照国家的法律去做，那你就完了，法就毁掉了。不能够啊！我们出家人怎么说你就按照，你不能够有自己自主主张。我叫你上殿你就上殿，你叫你吃饭你就吃饭，听棒要听这个声音，耳朵听到打棒就吃饭，打叫就上殿，然后打钟起床，这个东西都是有这些东西做，你要按照这个法规去做，按照出家人所定的法去做，你不能够自己自主一套东西，自主一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都是不于法的。那还有呢？在身有出家人在前面走路，你们居士呢也跟着后面走，你不能除非是在车子上面或者是下楼的时候，因为下楼怕师父载下来了，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可能就搀扶着那个人，就是在前面走啊，拖着师父下来是吧，师父他生怕他摘下来了把他打坏了，上楼的时候师父在前面，下楼的时候你在前面，坐车子的时候你可以坐在前面，师父坐在后面，要车子撞了先把前面的人撞死，后面的人可以保护，为什么呢？因为你保护师父嘛，但是现在师父都抢到前面去做。然后说走路的时候这个不能走在出家人前面，看到出家人来喝掌就可以了，不要急急慌慌的顶礼，你们要顶礼师父可以，但是呢对着佛对着上方要顶礼，就是正面拜师父，不要对着师父拜，这样的是非常不一般，你看到师父佛像是第一的，一般在大雄宝殿里面是不能拜师父的，知道吗？因为师父在佛面前的话他也是徒弟，知道吗？那么说我们在佛面前是拜佛，然后师父走出去了再拜师父，然后师父没走出去是不能拜师父的。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徒弟在师父面前如果有人在问你的法，你看其实师父讲法应该这样说，师父在你面前你是不能讲法的，知道吧？你必须要请示师父，师父告诉你，哎，你就跟他讲就可以了，那你就可以讲。因为师父没同意，你是不能讲的。因为师父的面前是很谦疏的，你呢，在威仪里面来讲，在这个呢讲，你是不能作声的，你只有听之分， 知道吗？等师父只是一轮承上搭下的这种过程。那如果你自己就像我在一个地方，我跟土地者一块在那坐呢，后来人在问法的时候，我在讲，他坐在边，他也在跟别人讲，后来呱啦呱啦的讲，我现在你讲我就不讲了，我就坐上，而不讲他在讲，我不讲的时候他也不讲了，我在讲的时候他边在问了，又问我，他又搭上去，搭上去又在讲，就是人家在问我，他也搭上去，搭上去又在讲，这样子讲了半天，那我就不讲了，我不讲他也不问了，人家问法，师父讲我以后，你师父就你可以跟他讲一下，你可以应对，但他不能在一块讲，你可以把他带到一边跟他慢慢讲，师父另外有事，你不能在师父面前把师父话打断，这样是非常不礼貌的，师父上也不允许这样做的。所以呢，这个在生前行戒啊，就不是第26就两条了，生死不供奉戒，供养出家人，供养出家人。那供养的时候又分成几种供养啊？一种呢是供养讲法的人，一种呢供养僧众，还有一个供养寺庙。记住，供养寺庙、供养讲法的人、供养僧众，就是说我这个企业是供养讲。明天说菩萨戒，大家供养这个三师，那就供养三师啊，供养因理，供养因理。那么说供养三师不是供养大众的，而是三师的说法要供养他。第二个呢，供养客堂，就是供养我们寺庙就客堂，我要买菜，现在你得搞清楚。第二个供养僧众啊，供养是就是供养所有的出家人，所以说一个一个的供养，就每个人要平，就供养所有的出家人，一定是平等的，不管是师父什么人，有4块全部是4块啊，有这样的供养，要分开来供养，知道吗？所以呢，你比例来讲，我们在主法，我讲了这么多天，我想供养一点师父，那就是单独的供养，就是说，或者对待客堂，我这是供养师父的，师父讲了这么多几天法，辛苦了，我供养10块钱，又拿10块钱放在客堂里，我是供养师父，以后客堂呢就会拿到我这个地方来，是一样的，没有必要的，非要找到师父，我一定要当面供养，不供养的话，我就看不到师父，没看到我供养。不要这样想，只要听到法得到利益，那就是最好的法了。师父看到你闻到法的利益，那是最好的根基。你没有必要的非要让我看到。他说一般供养都是放在客堂里面啊，或者供养的客堂送到师父那个地方去，或者供养三师啊。我这个企业是供养3个师父的，那就说请客堂给我代替去一个，或者在那个供养，我用红纸包包起来，在那个地方供养也是可以的。但按照真正的规矩来讲的话，是放在客堂，不然就搞乱掉了。养船戒啊，出家人是不能养船的，你在家居士不能养船的。养船是很辛苦的，那个船把它传起来，用水厚厚的把它烫死啊，然后抽丝啊，就说就像你这个抽丝啊，你知道吗？抽丝把兜子里丝全部都扒干了，那个是苦不堪言的。他说把那个船厚厚的在水里面煮啊，把它煮死，知道吗？他就说那个是很残忍的。那说作为一个居士的话，养船肯定是不好的，你养船的话，将来堕到地狱，被在火里面烧啊。还有呢，这个第28条最后要戒病啊而舍处，就是说看到人家病在那个地方，作为菩萨要方便救护。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钱或者怕出钱，你可以把他救到救护站里面去，或者送到医院里面去。那说一定要不能够见死不救，作为一个菩萨一定要这样。那说这些呢都是轻戒啊，都是低头罪。如果假设我做不到的话，这都是我们应当求。就比例来讲，我们比较不能对刷牙，不能对着塔刷牙啊。那么说我们这叫应当学习，应当学习的，不是说你对他刷了牙以后叫堕地狱，不是这样讲的，知道吗？叫轻罪，叫失意罪。失意罪就是有过失，我们对要就对佛不尊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些法可能对我们都是有伤害，因为它伤害我们的善心，或者说你没有照顾你的善心。就是说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心已经很粗了，没有照顾到这些细细的一些善法。因为你要是一个人非常善，或者说非常细的时候，这些善法在你心中，你怎么会怎么会去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呢？是吧？所以呢，人家比例来讲，我刷牙对着塔，不小心对塔上。如果心很细的人，一看塔马上就转身，是不是？ 那转善并不是对帅牙是意，因为一个人心很粗的时候刷牙刷刷完就十分钟刷了牙以后就要堕地狱，不是，但是呢我已经把佛给忘记了，知道吧，一个人心很粗的时候呢刷一刷发刷完就没有了，但是我把佛已经忘记了，但是即使你刷牙没地方刷，只有这个地方刷，但是哎呀佛在那个地方，但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就是说你心中还有佛存在啊，心中有佛在那个地方，最重要的要找到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心中要有善法，要有菩萨戒，要有佛在你心中，要昼夜六时时时刻刻在你心中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呢希望这个菩萨戒呢每时每刻都在我们每个众生心中，不要忘记了，我们走在就是身口意在行住坐卧四大威仪里面，能时时刻刻照顾到我们的善心，也就是说我们心中有没有佛，有没有佛，如果你把这二十八条背下来了，时时刻刻都能观察到，证明你心已经很细了，你心很细了，学佛学什么，我认为就是求细心，一个人心越细学佛，他就是一个人心很粗他就不能够当场观察到佛，等搞完了以后才想起来，但是呢有人搞完了以后都不知道啊，都忘记了，把佛陀丢了，在庙里拜拜佛才想到佛，一般出了大门可能把佛就给丢忘记了，等一下子就都忘记了，学不能跟着路上走，你就不会把师父丢在后面，看到师父像没看到一样就走过去了，刚刚讲了就因为你心很粗嘛，但是有没有罪过呢，没有罪过，没有罪过，就是有失意罪，有失意，你的失意罪就是把佛给忘记了，又把佛给忘记了，所以呢时时刻刻把佛丢在心里面，是吧，阿弥陀佛。